之前，我们首先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诸佛勇士，顶礼传承答案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啊，上师老人家在讲第七课和第八课之前呢，也强调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道门应该把听课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啊。即便居士有生活，要生活，而且要挣钱。然而呢，除了实在无法抗拒的情况，比如说，地震呀，很多一些哈、台风啊，没法抗拒的委员之外呢，千万不要随便的中断听课。因为依靠文思修佛法，才能够断除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心，以及帮助众生。如果对缺衣少食的众生，我们暂时给他一点衣服、一点面包，可能会让他度过难关啊。但是要帮助轮回当中的众生，获得身心的自在和快乐，最重要的就是要赐予众生暂时和究竟利益的感动妙法，这是最根本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上师再再强调要闻思修佛法，这是在课堂之前讲到的。那接下来我们共同学习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现在呢正在学习的内容，根据科判来讲啊，是48大愿。48大愿是净土中的新东西啊，是弥陀法门的薪水。尤其我们说今天这两堂课涉及到的愿都特别重要，尤其我们道门对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如果没有信心的话，通过学习48大愿就会引发一种强烈的信心。因为48大愿都是针对我们在座的道门阿弥陀佛法藏比丘因地发的大愿，确确实实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即为说是的一个易行难信的法门。那么我们如果对于48大愿善能了知和通达的话，对于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净土法门可以产生非常大的信心。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无量寿如来会法处比丘向世间自在王如来呈报了自己发的48大愿。那么前面的话也讲到，就是国中没有善恶趣，以及呢就是都是金色的相好，没有美丑等差别啊。第五愿和第九愿主要是讲到了获得五种神通的大愿。那现在我们今天所学的是第九个神通，也就是神足通啊，神足通的这个愿。因为就是发了这个五种神通的大愿啊，法藏比丘发的愿是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所有人都能够获得五通，如果不得五通，法处比丘就说我誓不成佛。那么通过弥陀大愿，我们现在持名念佛，一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就会无情获得五种通啊。现在讲第九个神足通。那么若我成佛，国中有情不获神通自在波罗蜜多，神通自在波罗蜜多就指的是五种通当中的神足通啊，也叫神通和神通。与一念亲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者不取正觉。在这里面我们要知道，就像我们一般学院，以前大家知道学院到成都是蛮远挺远的啊，坐车的话要坐十个小时，现在问马高速开通了之后呢稍微好一点点。那我们说从学院到成都啊需要一天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们说这个极乐世界的话，它需要就是一念轻就可以到百千亿啦由他佛刹当中去，会有这样的功德。那么在大毗婆沙论里面就讲到有三种神通，一种呢是运身神通，一种是圣解神通，和第三种意识神通。那么我们说运身神通什么呢？ 他讲到巨生临虚，犹如飞鸟啊，亦如辟上所化飞仙，也就是直接像飞鸟一样的从一个地方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像咱们以前所讲到的一些，就是真正的成就者啊，他可以从很远很远的这个藏地啊飞到的话呢，另外一个更远汉地的某一个地方，就是这样的运神通。还有第二个是意圣解神通，也就是如果作意，我现在作意啊，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那么通过这样的作意一起心，就可以超越无边的世界。第三个呢，就是意识的一种神通，能够在一念轻马上到十方佛刹当中，而且能够分身无数到十方世界诸佛面前听闻佛法，到十方国土去利众生，就是有这三种通。那我们现在讲到的神足通就是历史，就是第三种意识的一种神通。从智力方面依靠神足通，咱们可以去杨柳刹土啊，观音菩萨的杨柳刹土，还有杜母刹土，以及药师佛的琉璃光刹土，在不同的佛座下听闻佛法。从他力方面，我们可以依靠天眼通照见无量的刹土，观照到有这个众生度化的因缘成熟了，依靠天耳通听到众生的痛苦，依靠神足通就能够去往他方国土。所以像弥陀所发的大愿，尤其第九大愿当中的神足通，大乘菩萨从各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一念心就能够特别快的到无量的世界，不是有限的世界，是一念心到无量的世间中听佛说法利众生。以上的话是讲到五种神通。那么到我们在学习四十八大愿的时候，每一个都要思考，弥陀为什么要发这些大愿，那这些大愿对众生有什么样的利益，结合这样的文思呢，我们对四十八大愿对我们的利益有一个全面的了知，这样的话对于大乘的净土法门，我们就很希求，非常渴望想去极乐世界啊，都能够激发我们往生的心态，所以学好四十八大愿很关键。接下来呢，我们说是来讲下一个心愿啊，声音小吗？接下来我们来说第十啊，无有我执愿，无有我执愿啊，这个也很殊胜的。若我成佛，国中有情，岂与少分我所想者，不取菩提。第十大愿主要是阿弥陀佛在因地的发愿，愿一切能够往生我的国土的众生都能够不起我之后我所知。所以愿文当中法处比丘的发愿就是说，若我成佛，国中有情，岂与少分我所想者，不取菩提。那这个愿当中呢，是说假设我法处比丘如果成佛之后，在我的国土当中还有往生的众生，由于少分的我之后我所知，那我绝对就不成佛的。现在阿弥陀佛已经成佛，必定就会成就如是大愿的功德。一旦往生西方到极乐世界，哪怕是在凡圣同居土的一个凡夫，它也是不同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轮回当中凡夫。因为在西方极乐世界有凡圣同居土，有四个土啊，有凡圣同居土，所以即便是凡夫，但是这个凡夫跟我们你和我这种凡夫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夫有很多的功德，更多呢是相合于不退转菩萨的一些功德。而且到极乐世界的凡夫，他不会有像咱们凡夫的，像你和我这些轮回当中的凡夫的分段生死。什么叫分段生死呢？分段生死就是，就像咱们吃芹菜一样的哈，一段一段把它切断了才能吃。这个分段生死指的是，会在六道轮回当中一段一段的去受生轮回，一会儿当恶鬼，然后那某一世再当旁生啊，这样的分段生死。虽然说他是凡夫，但是不会有这样的分段生死啊，也不会产生少许的我之后我所知，有这样大的功德。那么我们说在西方极乐世界，他如果没有我之后我所知，就是对于我们在座的到我们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修学环境和修学道场。我们说只要我之后我所知是轮回的因。什么叫我之后我所知呢？这里面要讲到的， 我执和我所执，根据前面麦彭切在《觉知二无我》当中有说，源自相续的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啊，你和我的五蕴，产生为这是我。我们每个人，别人要是说啊，你头发今天的好漂亮啊，你穿的衣服好漂亮，那我们就认为这就在说，说我啊，那个叫我所执，我的衣服，我的这个头发。那么我执呢，是把色、受、想、行、识五个蕴妄之为我，实有自在的我的这个实啊，就叫我执。那么我们说，通过我执，我执从有尽的角度来安立，也就是我们的分别心啊、地漏意识的强烈的执着来安立的。那么我执所单着的对境，就像我现在心心念念单着面包啊，那么单着面包，面包是我所单着的，而我单着面包的心呢，就叫我执，就这个意思啊。那么还有一种我所执，我所执是什么？除了我执之外，我们所单着的事物，比如说我的房子、我的汽车、还有我的孩子，这个都属于我所。什么叫我所呢？我所是我所拥有的，我所拥有的，我所主宰的，我说拉算的这些东西，就是除了我之外的一些东西被我所拥有啊和占有。我的，这是我的妻子啊，这是我的孩子啊，这是我的单位啊，这个都叫我所。我所拥有的，所以叫我执和我所执，我执和我所执都属于一种执着，那么这种执着呢，是导致众生痛苦的因。有了我执和我所执之后，众生都以此而造作恶业，所以在《大乘本身心地观经》有说，世间所有诸恐怖，皆从我见我所生。若人断除我执，断除我所，一切恐怖无所依啊！上师老人家在这个也引用了这个校正，也就是说，一切众生，那么如果说有所有的我见和我所执，我们就会有忧愁和恐怖。举个例子呀，就像在黑咕隆咚的时候，咱们突然到了一个房间里面去，到了一个房间里面去的话，看到有蛇啊，突然看到有蛇，大家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害怕。所以我执和我所执就是这样子的，把五蕴啊误认为是我，就如同说一个人在黄昏的时候把花神误认为是蛇。我们原这个四大地区火风四大和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聚合，误认为有我的存在。那么有了我的存在，就会产生恐怖啊、得失呀、忧愁的情绪等等之类的。如果说是借助在很亮的地方会发现地上的是花神而不是蛇，我们就不再恐怖了。同样的，那么如果我们证悟了空性之后，无我的空性智慧就断出了这个我执和我所执，恐怖就断出了。这是从证悟中观的角度来说。但是往生极乐世界来讲的话，在这个地方法藏比丘他为什么要发这个愿呢？他发这个愿，他就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成就众生，就说到了我的这个国土啊，到了我这个国土之后的话，那么直接就可以没有我执。因为法藏比丘所有的每一个愿，它都是为了利益众生，每一条愿都是为了成熟众生的善根和最大程度的利益众生。那么法处比丘时时刻刻想到的是让众生离苦得乐，而离苦得乐的根本是什么？就是沙迦耶见我执。所以我们娑婆世界为什么很不好修？你看你和我都很自私，是吧？要是我现在在听，对听课的道友，要是我突然骂一句脏话，那么有的道友呢就会很伤心啊，说法师怎么今天骂我了呢？这就是我执和我所执的表现啊。但是如果说我骂张三，我在这个地方指名点道姓的骂张三，你是李四啊，你听了之后说，哎呀，你可能会说法师的人品不好，为什么骂人？但是你不会生气，为什么？因为我在骂张三嘛，张三跟你没关系，你是李四嘛。所以我们说这个。从这里面的进行分析的话，尤其我们大家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五浊恶世当中，这个我执和我所执产生了之后就很难修道。所以的话呢，阿弥陀佛就发了愿，只要到了这个极乐世界之后，就不要有我执和我所执，就让众生远离这个痛苦，从根本上以断根的方式断除轮回的恐怖、轮回的苦害、轮回的火灾。轮回的根源就是我执和我所执。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说是法藏比丘他之所以发这个愿啊，最最根本的就是让众生要清楚的知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最大的极乐，极乐为什么极乐没有痛苦，就是因为断除了我执。所以作为欲求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来说的话，上次仁波切也讲了要断除我执。很多人到我们可能误会，总认为说我知道极乐世界，极乐极乐就非常的快乐，极其的快乐，那到了那个地方才快乐。其实我们说错误了啊，通过这个极乐世界叫断除我执才会快乐，那就说明平常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学佛的意义就在于断除我们的自私自利的心。所以宗上仁波切在维摩诘经前面讲得很清楚，说佛法啊的设计不是说让你这一生变得更美好，佛法的目的啊，而是什么呢？而是让我们大家不断的断除对这一生的执着，也就是要抽掉脚下的红地毯嘛，让我们出丑啊，就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佛法的目的就是要让修行人消灭我执，在日常生活当中要遇到出丑的事情啊，我们的话呢，在这个出丑的事情上能不能做到无所谓。一般我们如果要出丑的话，要么就不好意思，要么呢就特别的迁怒于外境啊。但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不要怕自己出丑，他的意思就是说把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心啊，我执的心要断掉。所以坚持到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才能够获得大乐，远离这个我执啊。所以平常的修行我们也是这样子的，要远离我执，要断除我执。尤其各位道门，即便你们是学经班的，刚刚学佛时间不长，但是要深刻的知道一切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就是自以为是啊，自高自大呀。如果说我们能够打破我执，从入宗论说会见烦恼诸恶患，皆从沙迦耶见，什么沙迦耶见就是我见的意思啊。沙迦耶是梵语，积聚，将积聚的五蕴之为我的意思啊。如果说我们大家能够断除我执，在断除我执打破我执的基础上，平常啊我们好好的念佛，寄生当中好好的念佛，专心的清净的念佛，以此就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时候就能够真正的少许的我执和我所执都不会产生。所以那我们说现在到我们有的时候学佛不知道学佛的意义，越学佛越自私，那就是要学偏了。学佛不管是净土法门啊，中观禅宗各个法门，最根本的就是要断除执着啊，自私自利的心，对自我保护的心，对自己贪着的心，这个要断除掉的。所以我们说一旦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那我们就能够从凡身同居土所具有的功德来说的话，即便是一个凡夫，但是我们有很多具足不退转菩萨的功德。这个地方有一个浅出疑惑啊，实净土群疑论说，有的产生这样的一个疑惑，说是如果说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功德呀？怎么可能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够不起诸恶也不起烦恼？学过入行论的入中论倒也知道，初地菩萨他的话呢还有微细的破戒的个人，三地菩萨还会有我执。哎，怎么我们一般的凡夫啊不用修行空性，到了极乐世界之后怎么就不生烦恼了呢？可能大家会有这样的疑惑。这里面就说到具足束缚的烦恼的凡夫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比如说凡圣同居土啊，到了这个凡圣同居土就是凡夫和圣者同居的这么一个净土。那这个时候即便是凡夫，然而前面也说了缺缘不生，由于因缘不具足，我们的这个就是烦恼就不产生。举个比喻，我们现在把烦恼放到一个黑箱子里面，那由于没有阳光和水土，即便说烦恼的种子还在啊，因为它有这个就是到了极乐世界有方便智慧的缘故啊，圆缺的缘故呢，就不会发芽。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实净土群疑论它就讲到一个比喻，比如说地狱众生到了地狱他十恶不赦，但是在地狱众生地狱的那个环境当中 十种不善业里面啊，他的话呢不会有邪见。为什么不会有邪见？因为他限量已经感受到了业因果，这个时候他不会生邪见的，就是圆缺不生嘛。那么更何况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依靠法处比丘所发的四十八大愿，现在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所以呢这个愿力已经成熟了，我们就不会产生我执。就像到了一个很好很好的很愿意的环境，就像有的人脾气特别大啊，然后的话他如果说到了一个非常赏心悦目的一个环境当中呢，然后一切的事情都相合他的心意，那这个时候他的脾气就不会那么大。所以我们说就类似这样子的啊，那我们说对于这一点一定要相信阿弥陀佛的愿力的加持，佛力加倍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寄生当中要通过闻思真正的产生深信切愿，要相信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先和弥陀大愿，我们的相续当中确确实实不容易产生我执和我所执，所以呢就能够增上道业，也不可能产生修道的唯品。因此我们大家就是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下面来说呢，就是第十一大愿，决定成佛愿。那么决定成佛愿是说，若我成佛，国中有情，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菩提。这个地方和魏译有点不太一样。魏译说，若我得佛，国中人天不住定居，必至灭度者，不取正觉。那么第十一大愿是决定成佛的大愿，说假设我成佛了，如果国土中的有情不能够决定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正的大波涅槃的话，这个大涅槃呢，鉴别的不是小涅槃，小乘的涅槃和大波的涅槃不一样啊。小乘的涅槃是只是寂灭了心王心所的一种灭尽定而已的，而大乘的涅槃是离系空性，远离四边八系的空性。和如来藏光明分的那样的涅槃啊，这个有点难哈，没关系，你们就当个法相名字听就可以了。如果真为了这样的大波涅槃，如果说不能够实现这样的愿望啊，我就不取无上正觉，依靠弥陀大愿的成就，就能够感召这样的功德。说一旦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众生决定会迅速成就无上正等菩提。那只不过魏译的版本有点不太一样，说是我得佛不住定居啊。这个定居有三种，有邪定居、正定居和不定居。那我们说这个什么叫邪定居呢？邪定居的话是说，它会有退堕于凡夫轮回，叫邪定居啊。正定居是说能够快速成佛而且不退转。那么不定居是关待因缘啊，因缘好就成佛，因缘不好就退堕，是有三个意思啊，有三个。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说是。根据魏译的版本来说呢，说国中有情绝对会获得正定居的功德，正定居就是能够快速成佛而且不退转。那我们说，其实曾经在讲学阿弥陀经的时候，大家也知道的，极乐国土众生皆是阿比跋致，这个阿比跋致呢，就是不退转的意思啊，不退转。那么说不退转是说于无上大菩提绝对不退转，也就是刚刚讲到决定可以证悟大波涅槃的意思。就是不退转。那么所谓的极乐世界，大家很熟悉的有三不退啊，那有三不退或者四不退。不退的话有三个意思，这个地方讲到就是根据弥陀疏钞有说，大乘不退、以德不退和未德不退。在弥陀要解里面的话，有讲到了未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以及毕竟不退、毕竟不退。所以我们说，弥陀疏钞他所讲到的三种不退，就是讲到大乘不退以及以德不退和未德不退，非常适合此处四十八大愿所发的决定成佛的愿。那我们说不退于大乘，就指的是从功德方面以德不退，不退于大乘，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入大乘，一旦去入大乘就不会再退转为二乘，不退转的全都是阿毗跋致菩萨，就是不退转的功德的菩萨啊。那就说明西方极乐世界属于大乘的上根界，一旦往生就会获得不退转的果位，与菩提道不退转。第二个，以德不退，以德不退是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是以德的功德就不退转，不会丧失本有的功德。那像我们娑婆世界，比如这段时间我修行中观的感觉还蛮好哈，但是 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会发现我们的修行境界就会退。但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修行能得到保障，啊，以德的功德肯定不退。第三个呢，未得的功德也不退。未得的功德指的是说，相续当中的一些唯品啊，贪嗔痴等等之类，这些唯品不会现前，啊，不会阻碍我们前进。前面也说了，即便是凡夫，但是呢，相续当中有些功德不退转，那些不退转菩萨的一些功德，所以的话，这些唯品也不会现前的，不会阻碍我们前进啊。那在《弥勒问经》里面也说，说自分坚固，名不退。圣境不坏，名不转，从大乘以德、未德三个意思来说的话，什么叫不退和不转呢？不退转是两个含义啊，不退和不转有不同程度的理解。一般来说，从大乘不退和以德不退可以对应呢，就是不退。而所谓的不转呢，指的是未德不退啊，我们可以说是不会被唯品所转。因为我们都希望修行能够获得不退转。因此的话，在这个地方，从我们的不被唯品所转和所得的功德不会退的这个角度来说，比如说我们破戒了，破了戒之后，杀生啊、偷盗、邪淫啊，大家就会很懊恼，也会很忧心忡忡的去，因怕多的恶趣里面去啊。世界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的，决定成佛，而且的。能够真的大把这个功德呀，也不会退失啊，不会退失。那下面他会讲到一个大智度论，大智度论讲到说，菩萨发大心，女子安素花，三世一十多，成果十甚少。那这个地方就讲到三个比喻，就是菩萨发大心的时候，最后成佛的特别少；发菩提心的菩萨多，成佛的特别少。鱼子儿呢特别多，但是能够长成鱼的也特别少。安摩罗花是说开花的特别多，结成果实的特别少，这个三个事情都是这样子的，成果的特别少，在因化的特别多，就像在娑婆世界咱们发心的特别多，但是真正修行成就的又特别少。所以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他就依靠世间智者王如来的加倍力，能够见十方国土，看到十方国土存在这样的情况，所以阿弥陀佛就发愿，愿我的国土有情一旦往生，就每个人都能够证得无上菩提，不管是直接的间接的都能够成就大菩提，对于众生往生就能够获得不退转的功德。那么这个地方的所有的不退，刚刚讲的大乘的不退、以德的不退和未生的不退，不能够从毕竟不退去理解。毕竟不退呢是说毕竟成佛，那所有的诸佛国土都有这样的功德啊，哪怕是咱们的娑婆世界，那么最后也会成佛。因为佛陀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也讲到，一生乃末佛皆功成佛道嘛，所以所有的佛土都是会毕竟成佛的。在弥陀不共的四种功德，尤其讲到不退的时候，我们一般是从未不退的角度来进行说明。什么叫未不退呢？在弥陀要解讲得很清楚啊，说待业往生，即便在凡身同居土，但是的话呢也不会退的。所以我们说未不退指的是待业往生，在一凡圣同居土的时候永离退的这个外缘的这个角度来说啊，根据弥陀要解，它有恋不退。恋不退指的是生于长极光净土啊，就是直接生于十宝庄严土和分散的长极光净土啊。行不退呢是生在方便有余土啊。未不退呢是说凡圣同居土，这四个呢PPT 里面也做了哈，但是有点难啊，简单的就说一下就可以。跟我们的话，一般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说是极乐世界的话，有四个土啊，不是大家说想当然认为说只有一个啊，有凡圣同居土。所以在这个地方的凡圣同居土指的是我们的话，一个凡夫，比如说他造了五间罪啊，特别严重的罪业，那么临终他忏悔，待业往生，一旦待业往生，能够生于凡圣同居土，就能够做到恒聚念不退啊，行不退。因为通过未不退的功德就直接获得不退，所以的话这个弥陀大愿说凡是往生都能够获得不退转，绝对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大波涅槃。所以能够生在凡圣同居土的就直接获得未不退的功德，那么获得了未不退的功德就很快就能够获得行不退和恋不退的功德。所以未不退就已经说明了圆证的三不退。之所以把念佛法门称为最圆顿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未不退的功德。 那我们没有学好这个就是进退反应，没有分析的时候，以前说到的这个三不退啊，四不退啊，在这里面经过学习和分析就知道，这些不退当中尤其不共的功德就是位不退。好，位不退并不是圣者才有的，如果是登地的圣者，他可以获得行不退和念不退，这些功德在娑婆世界的凡圣者也会有。而我们像娑婆世界的菩萨获得了初地和八地，也会获得念不退行不退。而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的不共功德是说凡夫啊，凡夫到了这个极乐世界之后获得了位不退，不会有具足就是让他退失的一些外缘啊，不会有的，是有这样的位不退的功德。所以弥陀大愿说发的愿尤其决定成佛的话，是侧重于凡圣同居土的凡夫啊，能够获得位不退的功德，最后呢决定成佛。那么我们说是在净土十一论也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说是记住束缚的凡夫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就可以超过三界了呢？这个地方的话讲了五种因缘不退啊，五种因缘不退。第一个因缘是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摄持故五不退。第二个呢是佛光常照的缘故菩提心不退。第三个的话说水鸟树鸟风声啊等等的不退。第四个说彼国菩萨。彼国菩萨的话就是与许为良友也不退，烦恼不退，烦恼毕竟不起。还有第五个。那我们说通过刚刚就是 PPT 这个净土十一论啊，就讲到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烦恼了，就没有我执和没有我受子了呢？在这里面讲到五种因缘，依靠弥陀大悲愿力的摄持就可以获得不退，依靠佛光成照菩提心能够常常的增进而不退。在弥陀大愿，包括我们讲到法处比丘最开始赞叹了世间诸上王如来，最开始阐述自己本愿的时候，愿自己获得无量光，遍了十方世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佛光常照，依靠佛光常照大悲心的载体，就能够增上众生的菩提心。第三个是说，西方极乐世界有个很好的环境，水鸟树林风声等等之类，都在演说妙法苦空无常等妙法，37菩提分法，以此能够增上行者的道业，获得不退。第四个呢，像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都是善知识，没有不好的恶人，也没有神啊鬼啊邪魔等恶缘，烦恼毕竟不起，所以因此而不退。第五个呢，众生获得无量寿，不光阿弥陀佛有无量寿，阿弥陀佛的所有眷属都有无量寿，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世间当中，特别闲适的环境去修行，必定能够获得不退，获得无生法忍，就是讲到了五种因缘。一旦往生之后，我们的凡夫即便是凡夫啊，也不容易退转的，喝的水能够增长息地，增长禅定，然后听到的声音色声香味触法，这些都能够增上我们的道业和禅定和智慧，是特别好的一个殊胜的环境。所以依靠这些因缘的话，我们一旦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不能退转，就决定就能够成佛啊，决定能够成佛。下面来说的话，就是关于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极乐世界有没有凡夫的问题，极乐世界有没有凡夫。那么对于这种说法的话，大家很关心，今天会有几个很关心的话题，一个就是极乐世界有没有凡夫，第二个问题是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呢，是否真的需要发菩提心啊，这两个问题对学习的道友，就是学习净土的道友呢，可能很关心啊，争议也是比较大的。那这个地方我们怎么来回答呢？关于极乐世界到底有没有凡夫，有首先看两种说法哈，一个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的话，左倾仁波切说极乐世界有凡夫，而乔美仁波切就是藏传净土法的作者，和麦盆乔美仁波切是极乐愿文的啊，麦盆仁波切是这个藏传净土法，那么以及房如意宝都认为说极乐世界都是一地以上的圣者。那么这两种说法矛不矛盾？上师在讲记当中分析的特别好，把这两种观点圆融了，那么跟阿弥陀经所讲的观点也是相合的。如果没有系统的文思净土的道友，乍一看一会儿说有凡夫，一会儿说没凡夫，到底怎么样呢？会产生邪见啊。其实我们要知道的，之所以说有凡夫或者说没凡夫，这两种说法不相违啊。为什么不相违呢？ 之所以左倾仁波切他说西方极乐世界有凡夫，事实上确实有凡夫嘛，这是事实上去说的。而法王如意宝乔美仁波切麦盆仁波切认为极乐世界都是一定以上的菩萨，这一点呢是在于突出极乐世界的真实功德，有一种不共的功德。也就是即便是凡夫啊，从事实上来说凡圣同居土就有凡夫嘛，但是能够很快的，由于他是不退决定成佛的大愿，直接说决定成佛，间接说到未不退啊，很快就能够登地啊，不光是登到一地，很快就能够寄生，能够成为一生补处。所以以此原因就是说极乐世界都是一地以上的圣者，从这个果的角度来说到的。那么这两者怎么圆融呢？左倾仁波切是从事实上从凡圣同居土的角度是有凡夫的，麦盆仁波切和法王如意宝说都是一地以上的圣者，是从很快的角度就能够成就一种不共的功德，能够登地。所以的话，这两种观点呢，不矛盾。也就是说，我们的眼光如果特别盯着凡夫，我们好像说极乐世界有凡夫占了很大的部分。那么，如果说我们的眼光盯着呢，从他的真实的功德来说啊，最后可以获得不退转的功德啊，决定成为佛一生补处。这个时候的话，那我们就会想到说是极乐世界的话都是圣者。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尤其是在汉传佛教啊，汉传佛教说有四种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和常寂光净土这四种土。那么，尤其是凡圣同居土分析的特别多。那么，对于因为凡圣同居土是对于待业往生的凡夫人这方面侧重讲他的不共功德。那么，在凡圣同居土，即便有凡夫，但他肯定不是一般的你和我这样的凡夫。我们前面刚刚分析过的。这种待业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不会再产生我执和我所执。那么不再产生我执和我所执，他也不是圣者啊，那就说明他一种不可思议的一种功德。尽管是一个凡夫，但他不会产生烦恼，也不会造恶业。而我们一般的凡夫是动不动就不高兴的啊，有情绪的。但是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他没有烦恼，没有情绪，也没有分段生死，也不会再退转于我们的这个娑婆世界，他寄生就能够成佛。从他的功德来说，相当于不退转菩萨的功德。他身份是一个凡夫，但他的功德相当于不退转菩萨的功德，特别的殊胜。所以呢，藏青仁波切说是有凡夫，咱们麦盆仁波切说是都是极乐世界的，没有凡夫，有功德。从功德的角度来讲，是强调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来讲啊。好，那这两种观点呢，我们可以圆融。在这里面也会讲到，说是在我们曾经也分析过，就是也讲过啊，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夫，他为什么不是一般的凡夫呢？为什么不是一般凡夫？我们说娑婆世界可以对比一下，有六道凡夫，有六道的众生，有情众生，有这些个这个娑婆世界有六道凡夫，还有声闻菩萨两种圣人啊，是这么一个凡圣同居土。但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凡圣同居土，即便是有凡夫，但是呢，这个凡夫呢，他不再造业，没有我执和我所执。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在西方的凡圣同居土没有六道，没有山和趣，只有人天，也没有空无边处定、实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设计啊，也没有外道和魔王等天，所以他绝对能够获得正定聚，也没有不定聚和邪定聚。但是娑婆世界，我们也是凡圣同居的啊，但是我们有不定聚和邪定聚。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说的话，西方极乐世界是没有凡夫，从这点来讲，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种特殊功德的角度来说啊，它是殊胜的功德来说到的。那么这两种观点呢可以圆融。接下来讲第十二大愿，光明无量愿。那么光明无量愿是说，若我成佛，光明有限，下至不照亦那由他百千及算数佛刹者，不取菩提。那么这个地方阿弥陀佛所发的愿叫无量光。这个无量光呢，就是法处比丘在因地所发的一个大愿， 现今成佛，现今成佛，以此成就了无量光的功德。那么这个愿极其惊人，特别惊人，惊人在哪个地方呢？因为这个地方的愿无量光不是从法身来说，而是色身。对于在座的各位初学的学经班的道友，可能不清楚法身和色身哈。什么叫法身？法身呢是无形无相、无声无色的。什么叫色身呢？色身的话就是我们有形有相的，叫这个色身，分为报身和化身。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地方，色身的话是我们大家可以，比如说是化身啊，色身里面还分为化身嘛，就像三摩尼佛在六道里面视线不同的身相来度化我们，咱们看得见的叫化身。法身的话是无性无相的，是空性周遍的，这个角度叫法身。那我们说，所以这个地方的发愿，它不是从法身的角度来说，是从色身有无量的光，也就是我们大家为什么你看阿弥陀佛都，我们看见都有很多光，是不是？每次阿弥陀佛的图片，我们都画的有很多的光，那就说明在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当中，愿的根本就是无量光的一个愿，特别重要。它是弥陀大悲愿力的一个载体，依靠佛光普度众生，就能够传达佛陀的大悲愿力。那阿弥陀佛既然发的这个无量光的这个大愿，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所以阿弥陀佛就成就了无量光的这样的一个大愿。这个光明是无量的，能够照进无量的佛刹，包括我们的娑婆世界。我们现在也被阿弥陀佛佛光所普照，只不过咱们没有见到嘛，没有感应到。那么怎么才能感应到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佛、无量寿呢？啊，就通过称念佛号，一句佛号就是无量光的功德。所以为什么说念阿弥陀佛的人，在鬼看起来的话，他们看到无量的光芒啊，无量的光芒。通过我们说是受持万德洪名，就会有无量的光。所以佛的名号是阿弥陀佛无量光的一个载体。只要通过持念一句弥陀的名号，那这样的话就能和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相应，而且会有无量的光。所以在观经里面也会说，光明光遍照十方，念佛众生摄取不舍。也就是说是光明呢，遍照十方的念佛众生，就像子母相恋、母亲的意念一样的，子母相恋就像鱼子啊，它为什么能够多，但是长成鱼的特别少呢？因为要有母亲的意念，子母相恋才能够成熟。所以子母不相恋的话，就不能成熟。作为众生和佛子啊，我们好好的忆佛和念佛，念佛的过程当中，母子相恋，摄取不舍，这样的话才能感应得到啊，才能感应。因此呢，像我们的这个净土的善导大师啊，他说呢，只有念佛才能蒙佛光摄受，蒙佛光摄受。所以我们现在通过念佛才能与阿弥陀佛的大愿相应，才能够最后蒙阿弥陀佛的佛光摄受。那么阿弥陀佛为什么要发这样一个无量光的大愿呢？有何必要？那么无量光是直接能够利益众生，是阿弥陀佛大悲愿力的一个载体。所以在无义本当中他也讲的比较仔细啊，说是这样的光明就能够成就无量光，而且佛光来进行利益众生，也是佛陀大愿当中利益众生的一个最主要的方面方法，也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善导大师他专门有礼赞十二光佛，比如无量光、无边光、无碍光、无对光等等之类的，通过来礼赞十二光佛来进行颂词来进行赞叹啊。所以我们说在祈祷和念佛的过程当中，我们真正能够对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明产生信心，那么念的时候就很容易和阿弥陀佛大愿相应，就会有无量光。我们是看不到，很多的故事里面也讲嘛，那么如果说念佛的众生，他嘴里面念一句佛号就会有无量的光芒，一些附体啊、鬼神啊，他们就会害怕，他们也看得见哈。第十三个大愿，佛受无量愿。那么佛受无量愿是说，若我成佛，就阿弥陀佛自身成佛，受量有限，自身获得无量寿的功德，乃至具足那由他百千及算数劫者不取菩提。如果说我没有成就无量寿，我就不能够成为正等正觉。那么这个无量寿并不是说法身的无量寿，而是从他色身的无量寿的角度发了这样的一个大愿，还是色身。那么色身我们说尤其是应化身有这么一个无量寿，应化身是化身能说到的啊，色身因为报身和化身嘛，尤其通过他的应化身有这样的一个无量寿。那就说到了 我们说是在法华经有讲啊，山海会如来，寿命无有量，以民众生果，就说到的作为无量寿的话，功德有几种，有无量的无量，无量的无量，像法身和报身都是无量无量的功德啊。不要说阿弥陀佛，具有山摩尼佛也是具备无量的寿命的这个功德。那么在这里面的话，我们说应化身佛陀，山摩尼佛应化身所示现的寿量是80岁，山摩尼佛是80岁啊，应化身是有限的。但是我们说这个地方讲的阿弥陀佛的应化身呢，也是无量的。因为阿弥陀佛跟山摩尼佛的愿望恰恰相反，山摩尼佛发愿在不清净刹土度化五浊恶世的众生，而阿弥陀佛是摄受清净的刹土，所以哪怕阿弥陀佛有接班人，像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降临成佛的时候啊，摄受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众生，那么阿弥陀佛的应化身也是无量无边的。但他这个无量无边呢，毕竟是应化身嘛，是有量的无量，不像我们说法身是无量的无量啊，这个清楚的。因为应化身它还是有，最终来讲它还是是。有为法是无常的嘛，只不过呢，在这个有为法的无常当中，它的时间还是很长的，叫有量的无量，不像咱们佛陀80岁就走了哈，那个叫有量的有量。那阿弥陀佛法藏比丘为什么要发这样一个无量寿的大愿呢？为什么要寿命无有量呢？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为了悲悯众生，依靠无量的寿命能够住世于世间，才能够利于这些有缘的众生。如果寿量有限的话，众生就不能够长期的依止佛陀，那么众生道业也不能够增上。所以阿弥陀佛法藏比丘、法处比丘完全是悲悯众生的缘故发了一个大愿。什么大愿呢？是说的话寿量的话呢是无量啊，应化身即便以这样应化身度化众生的时候，那么也就是无量的，从这里面说到。那么我们说第十二个愿和第十三个愿的总结啊，主要是讲阿弥陀佛的悲愿，就是要做到普度十方三世的一切众生都能够同成佛道。所以在这里面是一个无量光，十二愿是无量光，十三是无量寿，作为大悲的利他的根本。从无量光的角度来说的话，成就无量光在空间上遍照十方无数世界，普遍的摄受念佛众生。成就无量寿呢，从的是时间上，时间上经未来的无数大劫给众生做医护。所以把十二大愿和第十三大愿，无量光无量寿啊，成就无量光无量寿，总结起来就是从时间上空间上大悲周遍入于无量的时空，展开利益无量的众生的这个事业啊。所以我们从这里面讲的话，阿弥陀佛的悲愿就是要救度十方一切众生同成佛道，所以以无量光无量寿作为大悲的利他的一个根本。从这里面所说到的，能够依靠大悲愿力，能够周遍入于无量的时空，成熟有情，光能够横遍，寿能够速穷，横遍速穷，所以依靠这么一个化身的无量寿，就能够尽未来劫啊，作为众生的护主。那我们说下面来说，这是讲到第十三个，通过法藏比丘的48大愿，我们才学了13个。就不难发现净土法门的殊胜性，尤其是48大愿，不要认为特别简单啊。我们对48大愿的核心，它发愿的必要和立业各方面认识之后，我们对阿弥陀佛有一个真正的信心。所以我们一般要看一个人有没有就是发展的前景啊，就看他的理想抱负有多大。如果他的理想抱负有多大的话，他就会有多大的成就。通过48大愿就能够看清阿弥陀佛的本怀，世间自在王如来跟他展示了其他佛刹的情况之后，那他就发愿在成就自己的佛果。他用5劫来进行观察，把诸佛国土的优点设计为自个儿净土的优点，这么一个宏愿。所以48大愿是净土中的核心，非常重要啊。那总而言之呢，大家要下很大的功夫，不断的深入学习这个48大愿。48大愿是弥陀法门的心髓，反反复复的学这一遍是不够的，刚开始啊我们只是初步的了知。那么随着文思的深入，还要不断的总结净土的殊胜性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好好的学习48大愿。 那接下来讲第十四大愿，若我成佛，国中生闻，无有自其数者，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有情，居诸圆觉，于百千岁尽其智，算亦不能知，若有知者，不取正觉。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位义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啊，是说这个愿中呢，发的愿叫声闻无量，声闻无量愿，第十四个愿。法处比丘发的愿是说，哪怕圣者去揣度极乐世界有多少声闻呢？什么叫声闻啊？对学前班道友稍微解释一下，声闻是小乘的行者，小乘的行者分为声闻和缘觉。那么小乘和大乘的区别是什么呢？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是否有菩提心，是否有菩提心。所以我们说声闻缘觉，他们之所以叫声闻缘觉，是叫小乘啊，主要是他们小心小量小气啊，单着呢自私自利的解脱，不像大乘菩萨为了度化天边无际众生作为己任啊，不一样的。大乘菩萨是有所缘大、精进大、修行大，有七个大嘛啊，德果大。而小乘呢，就是我们说的小心小气哈、小量，就是只单着人物我的空性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们说依靠小乘的声闻缘觉的这个智慧，为什么要声闻呢？因为他主要是在佛前听闻佛陀宣说妙法，然后呢依靠声音的方式为众生宣说妙法，不像缘觉，缘觉呢他是不用声音的方式为众生宣说妙法，通过神通啊，通过神通为众生示现，然后呢摄受众生。所以我们说在很长时间当中，声闻缘觉依靠他们的小乘的智慧是不能够彻知的。那这个地方讲到说是三千大千世界都充满了有情和声闻缘觉，就讲到了是说的话想表达所有的这个声闻缘觉，这些圣者想去揣度极乐世界多少的话是很难揣度的，非常难以揣度。那么我们说是在弥陀疏钞的话呢也会讲到啊，是说假使三千大千世界，那么三千大千世界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世界观呢，比如说地球几十亿人口，几十亿人口只是三千大千世界的极小的一个范围，三千大千世界是众生非常多非常非常多啊，无量无边。那么假使这些众生的话都通过修行成为缘觉了，缘觉刚讲到是缘，是缘起的意思啊，他通过时而修行啊，时而缘起修行而觉悟的叫缘觉。那么证悟了人我空性啊，就是刚刚说了人我嘛，是把五蕴之为我，他这个时候了知了五蕴上没有我，叫人我空性啊。对外境外境指的是无分咱们的这个刹了，无分微尘啊，无分微尘他也证悟了这个空性，证悟空性。那么有这样的初世间的智慧，在百千岁当中百千岁当中位义的版本呢是百千劫当中啊。那么说一起来点名啊，点数点名。有多少声闻缘觉也点不清楚啊，不能够彻知其数。所以法藏比丘在因地就发了他的国中眷属声闻众无量无边的这个愿。那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如何来理解声闻众无量无边呢？这个地方指的是说我们讲每天读阿弥陀经的时候，大家知道的是说阿弥陀佛的有情的庄严，还有主尊庄严和眷属庄严，还有这个阿弥陀佛眷属当中有无量无边的声闻弟子，还有无量无边的菩萨啊。那我们说这个地方曾经也讨论过的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有没有声闻，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有没有声闻，大家想说阿弥陀佛法出比丘在因地发了那么的大愿，然后呢作为净土法门也是大乘的法门，大家知道的在汉地有八宗啊，律宗啊，以及我们说是禅宗啊，还有这个净土宗，这个净土宗禅宗属于大乘的，那大乘的话就应该呢是成就佛过，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有没有声闻，我们大家就对这个问题很好奇，说没有声闻，这个地方明摆着在十四大愿讲到了声闻无量嘛，是吧？所以有声闻的话明明这个净土法门是大乘法门啊，为什么会有声闻呢？没有声闻，就是说我们叫小乘的比丘啊，声闻缘觉拿不到入极乐世界大乘的这个门票，因为它都是大乘的嘛，我们会这么想，到底有没有声闻？那这个地方要回答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的西方极乐世界以外的他方决定声闻种性缘觉，确实不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比如说什么叫决定种性呢？就是声闻啊，他决定是这个声闻缘觉。那么如果他最开始是声闻的不定种性，他是声闻修习修学这个小乘的见解啊行为，但他临终能够回向菩提发大愿， 愿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就说明他根基转了，他就能够往生。一旦这样的众生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名字叫阿罗汉，也叫声闻，但实际上他不是声闻了，是叫回心大阿罗汉啊。PPT 上面有叫回心大阿罗汉，这个回心大阿罗汉不是实行声闻，就像佛陀经常把第十天，那就是我们说的玉皇大帝俗称啊，叫乔世家。为什么叫乔世家呢？啊，是因为第十天在人间的时候叫乔世家，通过十善业道往生到天界之后叫天王啊。但是佛陀还是会称呼他啊，在前世的名字叫乔世家啊，一样的情况。声闻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都是回小向大的菩萨了，是菩萨了。那我们说为什么要把它叫声闻呢？这是指之前他回向上大之前是一个小乘的声闻的身份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到的。这是一个回向上大的阿罗汉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确实有声闻，不一定是临终发了菩提心，但是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西方极乐世界有特别好的修学环境，就很快就能发菩提心。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西方极乐世界有声闻种性，不过呢是不定的声闻种性。什么叫不定？我们说大家知道，决定种性就是它一直就是这个小乘的根基。那么不定种性呢，它跟到了大乘那个阿舍利啊，它以后也会发起菩提心了。它是一个不一定的啊，声闻种性不决定的，很快就能够回向向大，发起菩提心。所以我们说从这个地方来讲呢，它是能够一个不定种性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从这个地方也有这样的声闻的。所以作为极乐世界的声闻无量无边，我们说在无量寿如来会后面会讲到西方极乐世界依报庄严和正报庄严啊，而且比丘满意啦，由他百千数量神通，比如说目犍连啦，智慧通舍利佛呀等等之类的，都会有这样讲啊。所以我们说从阿弥陀佛最开始成佛所度化的一批声闻众生，到现在成佛已经十劫了，那么教化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初一身毛，虽为微尘，一尘投海出水，就是说以沾海水去测试海水的量去数嘛。其实这个是很难数的啊，因为海水是无量的。后来佛陀说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么多的声闻弟子，就如同刚刚所说的，我们拿一根毛啊去沾海水来数有多少滴海水，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都有这样的无量的这个声闻比丘啊，从这个地方也会说到的。那我们说其实呢，我们这个地方主要是为了说明啊，他只是刚讲了两个嘛，一个就是回向上大的菩萨，其实是哈，说是声闻还是菩萨。那第二个的话是确实有声闻，但是它是不定种性，很容易的话就是来就是回向向大。这个地方其实想表明他们说的是声闻，其实已经是菩萨，就在后面会说到极乐世界的话菩萨眷属是无量无边的，其实声闻呢很少啊。好，那这个地方以上讲了这个内容。所以我们说从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两种声闻的情况来看，一个是决定临终回向向大的发大菩提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种是声闻啊，一种呢是听到大乘菩萨讲菩提心的功德以后的话，我们说往生之后会发起菩提心来，这两种情况。那下面来说呢，就是以上的话讲的这个问题。那我们说为什么阿弥陀佛发了一个国中有无量无边声闻众的这么一个大愿，为什么发这么一个大愿啊？我们根据这个就是往生录他有讲，他说是之所以啊特别强调净土佛果是大乘的三根界。那么在这个建设大乘的三根界，为什么还强调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多声闻呢？其实这个地方为了突出阿弥陀佛的本愿，悲愿的不可思议的神力，也就是依靠阿弥陀佛的本愿和悲力就能够度化无量无边的声闻弟子众，而且这些声闻弟子众寄生就能够迅速成佛，不可思议。讲几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一种比喻的话呢，就是一种 斑鸠哈，它有这种鸟的话入水呢，这个鸟有毒，那么还是这个鱼啊蚌啊都会死掉。但是很稀奇的是，以犀牛角去接触这个水，犀牛角可以解毒，死了的这个鱼儿啊，它又可以活过来。所以通过这个不可思议来说的话，阿弥陀佛有这样的不可思议的愿力，能够使声闻产生特别稳固的无上道心。所以的话呢，想说明阿弥陀佛的一种不可思议，从这个地方来说到的啊。所以的话，在我们说这个地，这个阿法座比丘的14个大愿里面就讲到呢，有这么多的声闻比丘是从这个地方能说到的，主要是说到声闻种性，寄生中必定可以成佛，而且可以促使声闻发无上的道心，凸显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的悲愿力和本愿力的殊胜的加持力，从这个地方来说到的啊。那第15个大愿，15个大愿呢是说有情寿命无量的愿，有情寿命无量的愿。说若我成佛，国中有情受量有限期者，不取菩提为除愿力而受生者。那么第15个大愿是说讲到了弥陀本愿从自身祖宗功德发愿成就无量光无量寿。那弥陀发愿不光是本尊，而且发愿是说一切有情，国中有情嘛，一切有情都会获得与我相同的功德。比如说相貌上与我一样的紫墨金光色，然后呢如同佛的一样的32相八种好的平等功德，从寿命上和光明上跟我一样具足无量寿无量光。所以在这里面就讲到，如果成佛之后，国中有情的寿量是无限的，如果有限的话，我就不取菩提。从这个地方，有限的寿量就是我们现在人寿百岁啊80岁啊，这个要有限量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寿量是没有限的，不是说阿弥陀佛才这样，乃至于我们往生到了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每个众生都会具足无量寿。当然这个地方的无量寿是从哪个地方来说呢？是从有量的无量来说，每个众生的话是有量的无量。刚刚说到了，比如说是你再怎么样无量的话，到最后呢它还是有一个就是数量的啊，它不是无量的无量，不像我们说法身佛呀报身佛的无量的无量。那这个地方就讲到，不光是主尊佛有无量寿，凡圣同居土的眷属也是有量的无量，那么乃至于化身所摄受的眷属数量也是无量无边，跟咱们人间不一样啊。咱们人间有贵贱之分，有地位特别尊贵的，然后呢只希望自个儿获得特殊的待遇功德，不希望别人给自己同等啊。有的时候我们穿衣服给别人一样啊，就感觉水涨山水尴尬啊，就会这样子的。但是在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你看个个都长得一样，紫墨金光色，什么都是同等的。在这里面的话，不会想说是像咱们娑婆世界人间一样的就是害怕呢一样啊。这个地方就体现出来了阿弥陀佛的悲愿啊，你所有的众生你们跟我一样的同等的功德无量的寿量，但是有一种特殊情况除外，就是要除愿力。什么愿力呢？就是有些发心特别大的发心菩萨发了愿到娑婆世界道家慈航普度众生，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的，那么他就会提前在极乐世界示现圆寂。什么叫圆寂？就是示现我们所谓的往生啊，用世间的说话的话就是叫死亡啊，叫死亡。因为他依靠大悲愿力要受生到五浊恶世，所以受生到娑婆世界去利益众生。即便他已经获得了寿命自在无量寿了，寿命加倍到无量岁了，但如果有度化众生的因缘，他也会很快示现在极乐世界，就是寿命不会特别长就走了，到他方世界度化众生，所以唯除愿力受生者之外。那以上内容我们就知道为什么阿弥陀佛要发第15大愿有情寿命无量愿，因为弥陀大愿都是为了成就众生利益众生，为所有的众生提供往生的方便方法。比如说十念往生，下面会讲第18个愿啊，十念往生一旦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为每一个众生营造非常好的修学环境，从有情自身功德方面都是直上修行顺缘，从外在环境方面直上智慧和禅定和觉受。而法处比丘看到他方国土的有情众生，比如咱们娑婆世界众生的寿命一般都是 80岁100岁之内啊，很少活到100多的，都是有限量的，道业还没有成就，那就寄生虫已经死掉了，就很可惜。所以在法处比丘就有个大愿，愿一切有情的寿命是无量。那我们当我们想说，如果一切有情寿命的无量的话，那么我们这众生来说，他就不会好好的去精修道，会不会这样子呢？大家注意啊，因为极乐世界他还发了一个愿，是什么愿呢？是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不会产生烦恼，不会有我执，不会造业。那因此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行持的是善法，有每一天都在增上道业。所以在四本论有个校正，具戒九重火能做大福德。有的人会说，像安乐死，比如说是一些父母亲啊年纪大了，然后年纪大了之后呢，自己的儿子啊看见父母亲这么造业，就想说干脆给他安乐死啊。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父母亲是佛教徒啊，建议的话呢就不要安乐死，因为他能够他有戒律的功德嘛，然后又能念佛，即便是他很痛苦很痛苦，但是通过念佛，然后以及他所是亲念戒律，这个时候他所行持的就是增上他的解脱功德的这个业，在增上道业。那么所以的话，我们说同样道理，在西方极乐世界他寿命无量岁，不会像我们娑婆世界。如果说现在我告诉大家，我们不是人寿百岁了，我们可以活无量岁，我相信大家不会好好今天过来学习净土了。为什么？你无量岁吗？今天不学反正我还不死呢，一会儿半会儿死不了，那我就哪一天有空再学嘛，就会懈怠了，特别的懈怠。所以我们一般的话，我们了知娑婆世界的人是人寿百岁不到，所以我们就会利用特别短暂的一生来精进的修道，成就自个儿道业。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它是无量岁，那我们就会想说，那无量岁它会不会很懈怠？不会，刚刚讲了，因为它没有我执，没有我所执，而且有五种因缘啊，水生鸟佛、见闻觉知、触碰到花水鸟的声音，风吹到身上啊，都会增上香味啊，增上觉受。所以弥陀发愿，愿每个有情寿命无量，即生成就无上真能菩提。发了这么一个成就终身修行啊，迅速成佛的大愿，这是第十五个大愿。那么说是当我们说我想长寿怎么办呀？我现在也是快六七十了，现在才碰到佛法，然后入了学会，然后现在才学经班的课程，我都这么大把年纪了，我怕死啊，怎么办？我想长寿。长寿的目的不是去跳广场舞，也不是打麻将，是想正儿八经学佛。那么想长寿怎么获得呢？尤其我们真的还没有修到一定程度啊，可以预知实质的时候，确实怕死，害怕死了之后下堕三恶趣。所以的话，我们说想长寿怎么获得，像净土中的有些祖师，善导大师啊、谭轮祖师啊，也吸收过长寿啊，也有修习长寿法，也会有的。那我们说真正想获得长寿的功德，这个地方讲的也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修净土法门，让具足深信切愿的人，具足无量寿的话，就好好的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念佛往生，同时现在也可以念佛号。所以为什么说弥陀大愿是净土法门的精髓，是无量寿经的精髓，是净土法门的心药呢？因为从48大愿能够看得出阿弥陀佛对众生的关怀，从利益我们众生的角度来讲，是方方面面是最周全的，考虑的最周到的。从所居住的环境、吃的，然后所听到的声音，一切的一切都是让我们大家能够修行。所以净土当中有这么一个特别希望自己长寿的，死了之后有个好去处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五福里面当中有一个福嘛，叫寿终正寝哈，三种福报。那净土法门就这样的方便，每个念佛的我们的父母亲老父母啊，这样的话呢，他们就能够寿终正寝，死后能够获得究竟的安乐，特别的特别的殊胜。所以我们在座的道门，如果你对念佛有信心，同时的话让自己的一些老父亲啊，也让他们老母亲好好的念佛。第十六个大愿叫无不善愿。无不善愿是讲若我成佛，国中众生若有不善名者，不取正觉。那我们说第十六个大愿叫无不善愿，是说到如果我成佛了，国中众生如果有不善名者， 什么叫不善名呢？就是我骂你说，比如说我长得很胖啊，啊，这是一个矮胖子，这些不好的名称啊，在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西方极乐世界是纯苦、纯乐无苦的，没有苦的实际意义，连苦的名称都不存在。所以一旦成佛之后，在西方极乐世界不但没有不善的实际意义，连不善的名称都没有。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是说不善名者，那么这个不善名者不取正觉有两种理解哈，从两方面理解。一个呢是说己无不善，自己没有不善的名称，也是我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就不会怕别人笑话我眼睛小叫小眼睛，然后的话呢眼神不好使，说是眼睛瞎了啊。然后呢如果说是我没有智慧的话呢，挖苦我，然后我是声闻种性不发心的话呢，挖苦我，不会有这些不好的名称。耳朵里面听到的都是贤善的语言，听不到这些不善的名称，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来说的话，我们说是也听不到恶趣的名称，恶趣的名称有两个意思啊。所以佛国净土远离了两种机嫌，体机嫌和名机嫌。那么说根据往生论著有讲，什么叫体机嫌和名机嫌呢？体机嫌是说本体的机嫌。什么叫本体的机嫌？也就是没有地狱、旁生、恶鬼、三恶道的名称，它叫体机嫌。不但没有三恶道，连三恶道的名称、通过的名称都不得而听闻，都没有，这叫体机嫌。什么叫名机嫌？名机嫌是说我们到了这个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之后，没有机嫌的名称，什么女人呀啊，缺胳膊少腿儿一些名称呀，这些都是没有的。那我们说从体机嫌来说，通过体所引申的名称，刚刚讲了女人的名称、二乘人的名称啊，都是听不见的，叫远离名称的机嫌，远离名称的机嫌。在学药师佛的时候也给大家说过的啊，在很多的这个就是药师八佛哈、药师七佛里面发的愿也是说没有女人啊。那么女人的名称呢啊，还有二乘的名称的话，来自于缺胳膊少腿，刚讲到的这些都是没有的，缺根的名称、恶趣的名称啊，都是没有，体机嫌和我们的名称的机嫌。所以法处比丘因地就发了这样的大愿，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校园的霸凌事件啊、欺凌事件，来自一个小学生彼此之间取一些不好的名称啊，不会有的。娑婆世界我们看到太多的不如意了，媒体打开媒体新闻，不是杀就是盗，不是偷盗就是撞车，要么就是血淫，这个出轨那个出轨，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是不善的名称。尤其我们说现在这个大数据啊，我们如果总是关注一些不好的一些事情的时候的话，那么你会发现你的手机天天推送的这些就是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个网络时代，我们大家彼此互相谩骂呀，不和谐情况都存在的。但是到了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我们的见闻觉知都是真善道业的，不像这个娑婆世界通过手机通过百度的新闻、微信朋友圈，都是很多杀盗淫妄的事情。名称上的机嫌和本体上的机嫌都会有的，这是娑婆世界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娑婆世界唯一的是痛苦的本性，叫世间嘛。为什么是痛苦的本性呢？在中观宝门里讲得很清楚，人生的底色就是苦，就是苦，都是痛苦。就像我们现在就是为什么说是有的人说那我喝水叫快乐呀，怎么叫痛苦呢？那是因为你渴了才喝水，其实渴了那叫苦，喝水之后呢减轻了比那个饥渴逼迫的痛苦。轮回就是痛苦的本性，所以特别殊胜究竟圆满简单易行的就是净土法门。那么弥陀发愿要成就这么一个依报正报庄严的世界，一个美好的环境，所见所闻光明显善， 没有不善的名称，听不到，特别好的一个净土，让人的见闻觉知都是真上吸引心的，不像现在我们打开新闻媒体都是一些八卦，不是这个离婚了就是那个吵架了，不是那个吵架就是死人了，不是死人的话就是撞车了，没有一点好的，看到的全是不好的。那么极乐世界就不一样，是一个非常好的特别好的净土，依靠多生累积的善根咱们才能去，所以要好好学习四十八大愿，不好好学大家会把四十八大愿当成神话，说你们被洗脑了吧，哪有那么一个世界，要能去的话你也把我带去，所以大家会怀疑啊。但是如果通过系统的文思修行啊，四十八大愿，在如理的思维的话，确实发现呢啊，弥陀本愿的殊胜性，有这么一个好的极乐世界。那在这里面讲到，我们说是体积弦以及名称的积弦都是不存在的，这些不好的事情都是没有的，这就知道净土的无与伦比之处。别人不会骂我们是聋子，我口吃的时候别人不会讥嫌我是口吃，我眼神不好使别人不会骂我是瞎子，长得不好看别人不会骂我是一个就是很丑的人啊，这些难听的话都不会说。所以的话，在这里面极乐世界呢，它的无与伦比的地方就是处处显善，极乐丝毫隐身痛苦的因缘都不存在，绝对听不到谩骂你的声音，侮辱你的声音，伤害你的声音，名称什么都没有，意义所有的不善的意义你都感受不到，极乐不像咱们这个地方，走到哪里打个出租车办的任何事情都会感受到任何的伤害和敌意啊，这是娑婆世界嘛，众生都有我执。所以在第十四大愿当中说刚刚讲的国土中有无量无边的声闻，有声闻的名称，那这个地方也会说到说我们为什么这个地方说没有声闻的名称呢？刚说没有二乘人的名称啊，大家可能没有想到这个地方发愿说没有二乘人的名称嘛，那前面第十四大愿又说无量无边的声闻，二者矛不矛盾呢？啊，不矛盾啊。所以四十八大愿当中有很多意义需要圆融去理解，声闻孔雀鹦鹉都不是罪报所感的，那么这些名称都能够全解如来的究竟功德，在西方极乐世界听到百鹤孔雀和鹦鹉啊，这些名称内心就能够引申善法的功德，所以这个一一名字就叫名字法界不可思议，一一名字能够全解如来的究竟功德，不是恶名称，不是恶名称，不像我们娑婆世界的一些恶名称不善名，比如说旁生啊声闻，在我们娑婆世界说声闻就是小心小样小心小量小气的意思啊，在极乐世界不是的。所以我们说西方极乐世界所认为的旁生和声闻的名称是依靠众生的净业力所感，听到的都是善的名称，相续当中不会引申不善的概念，都是众生的善根力所真上道心所引发的名称，不是像我们平常所说为什么我们在世间当中娑婆世界这个地方为什么说没有女人的名称呢？世界上都认为女人是不好的嘛，说什么红颜祸水啊，大家都听了很多是吧，然后的话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地方，但是在极乐世界即便有声闻的名称的时候它也是经验所感的，讲的是内在的菩萨的功德啊，回向上大的这个菩萨声闻，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所说那些不好的名称啊，讥讽人家心眼小不发菩提心的那种声闻，不是那种啊，不是那个意思啊。那么第十七个，若我成佛，比无量刹中无数诸佛不共知皆称叹我国者，不取正觉。这个第十七大愿呢，是诸佛赞叹的大愿，也就是如果我成佛了，他方无量诸佛都会称赞我的国土，如果不称赞我的国土，我就不成佛。那么现在阿弥陀佛已经实现了成佛的大愿，十方的无量诸佛共同称赞阿弥陀佛。当然在位义当中呢，是说称赞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功德，唐义当中呢，是说称赞阿弥陀佛的佛果啊，都可以啊。所以在佛说阿弥陀经讲得很清楚，说六方诸佛十方诸佛，那么以无量的广长色相啊， 诸佛的广堂摄像来赞叹阿弥陀佛的殊胜法门，从一日到七日支持名号，必定能够往生。也就是对于阿弥陀佛所成就的佛果名号的功德，十方诸佛异口同声以广堂舌相来进行赞叹。那么为什么阿弥陀佛要发这样的愿，希望十方诸佛来赞叹自己呢？那么这个地方其实是为了表明啊，让具有殊胜功德的大家有公认力的十方诸佛来赞叹，我们就知道阿弥陀佛的法门的殊胜性。就像我们现在说话做事儿，我们总是引经据典，或者说是有一些大德，或者是用一些在社会上有公认力的、有公信力的一些人来进行公证，那就说明我们说的话很有信服力的，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之所以请十方诸佛赞叹，从流通分的角度来讲，属于信心的流通，不是通过凡夫人，而是通过十方诸佛菩萨除广长摄像同声赞叹净土法门，流通净土法门。那么只要对佛有信心的，就会对净土法门产生信心。就像现在我没有名声，我没有名声，我说话你们不相信，我就用谁来说明呢？我就通过所来去堪布啊，成龙族堪布来抬高我自己说的话。那这样的话呢，大家你慢慢的就那自然知名度高的来认可这个事情。就像现在打广告，为什么我们说是流量小生？现在不是流量网红流量啊，一些流量特别多的啊，粉丝特别多的，那么打广告的时候要请他们来打广告，什么原因？这样的话呢，就是他的产品就好卖，产品好卖。同样的，我们说一个人世间人的知名度特别广的时候，那么的话我们借助他的这个知名度，他来赞叹某个东西，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他就能够打响。所以佛陀度化众生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为了让众生获得利益。所以通过十方诸佛菩萨来赞叹这个极乐世界，就能够成就极乐世界饶益众生的能力和方便，从这个角度来说到的。这里面来说啊，所以的话呢，阿弥陀佛发愿他也不是特别保守，不是说别人不知道我，而是希望十方诸佛都了知我的功德，赞叹我，通过十方诸佛赞叹起信心，然后呢导向弥陀愿海，让众生持名念佛，以此获得与阿弥陀佛相合的功德和利益，从这个角度说到。所以如果说通过这个你就清楚，如果我们发心特别清净，为了利益众生也可以发这样大愿，愿哪些知道我的功德。但是和世间人打广告不一样，世间人打广告的很多人，一些明星啊，他们只是因为钱的驱使，根本呢就没有用过这个产品，所以他们就不负责任的方式来打这个广告。那打的广告粉丝越多，那些买的这个东西越多，那可能到时候就是这个公司可能会得利，但是很多人买产品的人的话呢，未必就会很好哈。但是阿弥陀佛和打广告不一样，阿弥陀佛的功德就摆在那里，真的就这么殊胜的。不像现在买一些这个就是产品啊，有些产品其实并不好，通过包装或者通过打广告来提高知名度来卖他的产品，那个东西未必是真的很好的。阿弥陀佛不是这样子的，阿弥陀佛的话是通过十方来进诸佛赞叹，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引申众生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信心，从这个地方来说到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说是讲第十八大愿啊，这个是重点，也算一个难点，非常重要。第十八大愿是我们前面就是讲到四十八大愿当中时候的话，也是尤为关键，推崇的一个啊。第十八大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十念往生愿。若我证得无上觉时，于佛刹中诸有情类，闻我名已，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菩提，唯除造无间恶业，诽谤正法，及诸恶圣人。那这个十念往生愿的经文的意思是说，我获得无上正等正觉成佛的时候，在其他佛国的众生听闻我阿弥陀佛的名号，产生很大的信心，把自己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所有善根心心念念的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愿生西方极乐世界国土，乃至临终的时候以十念必定能够往生，如果没有往生我都不会成佛。那么什么样的人不能往生？这里面讲到，唯除造无间 恶业诽谤正法，诽谤圣人。那我们说不能够往生，在这个地方学习极乐愿文大书的时候，也会讲到往生的障碍的罪业就是无间罪，还净无间罪啊。所以我们待会儿对最后一句话要分析，唯除造无间恶业诽谤正法，就是圣人，我们分析是不是绝对不能往生，到底不能往生的秘密到底在哪里。如果不能往生的话，西方极乐世界叫不叫极乐啊？我们待会儿会分析。所以在这个第十八大愿这里面，我们从六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六个方面分析。第一，此愿是总说往生条件。二，此愿的重要性。三，对十念往生的分析。第四，什么叫十念相续。五，尽管说十念相续便得往生，敬业行人平常该怎么行持。六，造无间恶业的人诽谤正法嫉妒圣人到底能不能够往生。这六个是我们最关心的啊。因为很多居士也跟我说，师父我好忙啊，你知道我上班也忙，我哪有时间去好好住在那个地方念阿弥陀佛呀？100万听众我念不了啊。所以现在有个十念相续的往生，乃至于我们年轻的道友们，不但学净土还学密宗啊，还学其他的中观的法，很忙啊。那现在这里面有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讲到十念往生，十念往生。所以此愿是总说往生的条件。第十九愿和第二十愿是讲到往生的方法。那么前面大愿，每个众生都能够像佛一样获得无量寿，必定能够迅速成佛。那么既然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么好的功德，我相信我们大家从第一愿开始国土无伤恶趣啊，到现在来说，我们相信极乐世界的功德，但是怎么去呢？怎么去呢？有的时候我们很有远景啊，但是如果说没有下手的方法，也只空愿去不了啊。所以阿弥陀佛发了大愿之后，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往生的极其简便的方法，就是相信阿弥陀佛，执持名号，哪怕是十恶不赦的众生，以临终十念必定能够往生，就说到一个往生的条件。那我们说十念往生，这里面说到的乃至十念，这个乃至十念就讲到一个超越词啊，就是说哪怕我们念佛平常有深信切愿，那深信切愿肯定也能够往生，但是的话哪怕是十念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这里面就包括了三辈上根中根下根啊，三辈九品的往生条件。那么在三辈往生上中下三品的往生，在观无量寿经观经里面也讲到九品往生。那么具足哪些条件能够达到上品往生、中品往生或者下品？这里面呢是讲到说是心心回向的，心心回向，那心心回向是一个立根，必要立根，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积功累德，产生信心，支持名号，所有的善根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下品的话，就是讲到乃至十念，最低的一个往生极限的条件就是十念。所以在观经里面说，第九品的下品下生讲到，哪怕造无间罪的见罪的人啊，临终一念忏悔心，发自内心的诚心忏悔，然后临终时乃至十念，这个十念往生就是出生念佛，待会会分析到也是出生念佛。那么他的内心不能够真正的意念佛陀，观想不起来，通过有人助念让他不断的念佛号，他也不会堕落。所以十念出生念佛必定能够往生，这是观无量寿经中也是特别明显的一个十念法门。所以乃至十念必定能够往生。那在这里面下面来说，那个此愿它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呢？这个此愿的重要性主要是第二个方面讲到的啊，是说四十八大愿是佛说无量寿经的精华，第十八大愿又是弥陀愿海，是四十八大愿当中的心要，所以特别重要啊。今天的重点也是这十八大愿的第十八大愿。我们说通过这个十八大愿主要是体现了一行道， 的一个简便易行。对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比如说曾经讲到了一个屠夫啊，讲叫张善和。那么还有的话呢，讲到了真正他没有去入佛教但是得了癌症的，就是近代的一些故事啊，世间的医疗方法也救不了的，通过别人给他介绍净土法门，他就打佛七，第一天就能够一直不断念佛，后来的话就有瑞相，已经往生了，有很多的这个往生的故事也这么说到的。所以净土法门的殊胜性就体现在实念往生的大愿当中，特别简单易行。一旦往生，所获得的果又特别殊胜，一般来说方便和殊胜不容易兼得，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但是在净土法门当中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又简便，果报又殊胜，就是方便和殊胜兼得。那么曾经也讲过的，比如说有的法门很简便，但他得的果不殊胜，比如说持戒的话呢，作为居士手持一条不杀生的戒或者不偷盗不邪淫的戒，一条戒来说还可以吧，比较简单呢。但是得果不殊胜，只是人天的安乐果报。那有的法门特别殊胜，那么比如中观法门很殊胜，最后呢可以获得佛果，但是他必要证悟空性，自力的方式证悟空性，实现果的因就特别难以行持。但净土法门就是这么一个鱼和熊掌兼得的法门，这是弥陀大愿的殊胜性。那么为什么这个法门它是特别让人难以深信呢？因为产生这样的，对于这样的法门产生信心需要无量劫来的福报。第二个，一般正常人的示威天下的话呢，没有电炫饼了。如果说是有个好事那么这个好事不用非摧毁之力可以轻而易举获得，我们都觉得这个是骗人的。就像现在为什么很多一些这个大家知道的就是骗人那些不管是网络上啊，他跟你说是我在玩一个理财产品，这个理财产品的话呢，你现在给我交100块钱或者1000块钱，几天之内的话就可以还你10000。我们一般人都不会相信，哪有这事儿啊，傻子才会相信，是不是？所以我们正常示威当中要特别好的事要花一定的代价，如果不花代价得来的这个东西不太好。所以呢，上师也说嘛，西方人的里面要收费的讲座他愿意去听，觉得很好，如果免费的讲座觉得不花钱的东西肯定是不好。而净土法门呢是不费力，那不费力并不是说不需要修行，而是什么知识名号啊这些都比较简单易行。哪怕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你给他说让他念佛，他只要相信了好好念佛都会念，谁都懂。不像中观空性啊禅宗啊就比较难啊，所以通过念名号十念，临终十念就必定可以往生，这就是一个大愿的重要性。第三个，我们对十念往生的分析，十念往生的话有两种解释方法，一种是汉地的传统讲法，一种是汉字上的讲法，也就是善导大师所提倡的念诵佛号。十念就是口里面念，初次念十遍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这样子的不断南无阿弥陀佛十遍，初次念不断，这是汉地的传统讲法。初次它的特点是初次念要念，二相续不断，三十遍，这是一种说法。所以我们说这是讲到的汉地的念的这个十念往生。那我们说是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是讲到的一种方法是藏地的讲法，从藏文译本也看得出来，也就是心里面施威意念阿弥陀佛或者极乐世界，十念就是十次这样的心念。比如说我心里面是为一念阿弥陀佛的功德，我产生十次这样的心念就必定能够往生。上师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在咱们讲记特别强调要口念和心念结合啊，有两种说法，一种汉地的，一种是藏地的。 那么这两种说法呢，汉地强调的是出声念、口念，有的地方甚至是一口气的念十遍，也都是这么说法。但也并不是说忽视心念。那么汉地、藏地呢，强调心念，但也并不是说不口念。如果说只是口嘴巴上念而心不念，念着念着就变成熟六病了，自个儿一边念打妄想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说有的是口念弥陀心不念，这个叫骗人啊，不对的。一定要口念阿弥陀佛的同时还要心念，一边念阿弥陀佛的一边要观想阿弥陀佛，即便观想不清楚，你起码要知道阿弥陀佛就在我面前，就在边上看着我，盯着我，摄受我，以此方式意想阿弥陀佛来支持名号，就不乱。所以这两种说法特别重要，口念和心里面念。在藏地的讲法当中呢，特别强调心的念，就是意念十次这样的心念啊。包括在藏传佛教当中，极乐愿文大师也讲到往生的四种资粮，正行主要从观想方面，也没有说侧重于只是名号，是一个修法的不同。通过观想，那么我们说包括我们说是通过观想的时候呢，包括前行啊，它有这个解禁往生法，就是托嘎喝嘎喝嘎，就是你念到那个就是每次大圆满前行的这往生的修法也有哈，并没有说支持名号，主要是通过意念，意念佛陀在临终的时候通过观想种子字喝嘎喝嘎，然后种子字开始马上上升，直接呢跟阿弥陀佛融为一体，能够摄食而往生，这是大门前行讲到的藏传的解禁往生法。所以我们说通过这两种方法，藏传的汉传，我们要结合不相违的。因为念弥陀名号的时候嘴巴念，为什么出声念？因为出声念不容易打妄想，念一句佛号就特别亲切，就像喊妈妈妈妈妈妈一样的，是不是？像有的时候小孩特别想妈妈的时候，就一句一句的喊妈妈，就知道他想念妈妈了，特别的亲切，心也不容易乱，特别专一啊。两种方法呢啊，大家要知道。所以我们说乃至十念，这个乃至是讲到往生的最低的一个条件。那么在观无量寿经也讲到下品下生的时候，佛告阿难和韦提契夫人说，下品下生的人如果有众生造作了这个不善业，无力十恶，具有不善如此愚痴的人，以恶业的缘故，本来应该堕入恶道，尤其是造了五无间罪，五无间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啊，触佛身血这些，那么造五无间罪的人的话甚至不能往生。但是这个地方也讲到五力十恶的人也能够往生，为什么呢？因为你命中时遇到大乘的善知识，他本身有了极大的恐怖心，已经有了忏悔心，这个时候只遇善知识给他安慰，为他演说妙法，教他念佛，那么这个人在临终被痛苦逼迫，他意念不起来佛，这里面就特别说他念不起佛，然后善知识就告诉他说，如果你不能念佛，你就出声念无量寿佛无量寿佛，音称无量寿佛，令你的声音不断啊，具足十念，念阿弥南无阿弥陀佛，依靠称念阿弥陀佛名号的缘故就能往生。为什么？因为他在临终之际，在痛苦逼迫的状态当中，自心恳切，非常的专心，不打妄想，不乱想，好好的念佛，每一念每一念中就能够出80亿劫生死重罪，在命中之时就能够见金莲花，像日轮那么大的金莲花在他面前，这个时候他一念轻，趁金莲花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处在边地。什么叫边地呢？啊，就是非佛法的正法的地方，在莲花苞当中啊，莲花苞当中就是看不到佛陀阿弥陀佛，但是能够听到佛陀讲经说法，满了12个大劫之后，莲花开敷，他就能够现见阿弥陀佛了，证得无生法忍的空性。这是观无量寿经的16观，也讲到下品下生啊，直接说出生时称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就一定能够往生。所以在这个就是十念往生愿当中，我们说不但讲了往生的条件，往生的条件就是闻我名阿弥陀佛的名号，要产生信心啊，所有的善根心心相向， 也就是我们十念往生的这个条件呢，一定是要心心念念回向阿弥陀佛，心心念念回向阿弥陀佛，这个清楚的知道。那么下面来讲第四点啊，前面讲了三个方面了，下面讲第四点，什么叫十念相续？那么说十念相续，讲到下品往生的人，十念相续就可以。什么叫十念相续呢？这个地方又讲到，比如一个比喻啊，在一个很空旷的地方，比如有人空旷回处，只遇了冤贼，有特别凶狠的冤贼，拔刀要杀自己，那这个人呢，赶紧的逃命，走到一个河边啊，想渡河，但是呢，他想说，我怎么样渡过这一条河呀？是穿着衣服过呢，还是脱了衣服游过去呢？如果穿衣服，水一这个沾了水之后又特别沉，如果脱衣服哪有时间呀？后面的人已经赶上来了，这个盗贼，所以他只有一个念头，什么念头？赶紧过河，就这一念。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他每一念每一念就是在想我怎么样过河。所以十念念佛，十念相续，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念。什么心念呢？他每一念都在想，念佛名字，念佛相好，念佛光明啊，念佛神力，念佛功德，念佛智慧，就是一念佛，没有其他的杂念，心心念念相续不断，都是在一念阿弥陀佛，就如同说我要渡河一样的，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渡河。所以十念相续，上师也讲到，跟藏传当中讲到的十念相续，它是一种意念的相续，老人家是这么解释的，意念的相续。所以我们说出生念佛和心里面意念佛，就我们可以结合起来。那么十念念佛的话也有不同的层次，并不是说十念它就一定能够念佛，或者说一定不能够心里面意念佛，不是啊，根据情况。哪怕是念佛的名字，然后的话再意念佛，通过心里面心心念念的意念佛，意念佛的相好光明神通力也可以的。不管是念佛的光明，念佛的相好，或者心里面在十念心里面意念佛，都必定能够往生。哪怕单单的念佛名字往生的情况也是有的。即便内心意念不起佛，一直念佛的名号，通过念佛的名号也能够摆脱恶意的束缚，能够往生。所以叫十念相续。相续是不间断的意思。什么叫相续呢？就是念佛的这个相续，它是不成间断的。就像咱们看电影，在看电影很精彩的一个电影，一两个小时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盯着屏幕，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啊，那个的话呢也叫相续，心无旁骛，很专注，十念念佛必定就能够往生。那么下面来说的话，第五个方面还分析，就是十念就能够往生的话，那很多人就会想说，见阿弥陀佛给我打了包票了，说是十念可以往生，我现在就天天造着恶业，及时享乐，该干啥干啥，到最后十念再念佛就对了，反正我十念临终，只要念佛就可以往生，有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呢，尽管我们说十念相续就能往生，但是如果作为修学净土法门的行人，平常放纵自己的身口意三门啊，很放纵的状态，被五欲六尘所牵绊，心猿意马的状态，心始终停不下来，那么平常都是这种状态，积习成性，一旦我们大家在十念临命终时，就很难提起真念念，很难。我们平常要养成一个念佛的习气，令我们的善根坚固，然后通过临终十念提起正念念十念，才能够往生。所以平常念佛的人，他即善行，他在临死的时候没有恶念，就如同说 我们大家长到一棵树，一开始它长歪了，天天它的方向是向长歪了啊，砍它的时候也是向歪的那个方向倒的，说明什么道理？一个人指使名号，积累功德，发愿回向，愿生西方，我们的心平常也是倾向西方的，在临终的时候通过十念就很容易舍掉娑婆世界，倒向西方，随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我们如果平常没有这样的心心念念回向西方，天天就是单着色身香味触财食名食睡，那这些的话都没有好好的修行，在临命中十念的时候会不会走得很好呢？导向何方呢？到底导向何方呢？平常我们都没有心心念念向西方，那么这个长得一棵树啊，不东也不西，伐木工人在砍树的时候，你说它到底导向西方还是东方？不一定的。所以上堂课有道友问我说，临终十念的话，我们平常不好好的学佛念佛，到最后的时候能不能够往生啊？这个地方我们就讲到了，如果你平常没有心心念念回向西方，到临命终时的话很难。有的人说，那你平常心心念念回向西方，但是在临命终时忘了，会不会走啊？也问了这个问题的。我记得当时我是有两种答案，一种答案跟大安法师来说呢，他说可以走，就如同一棵树一样的，心心念回向西方，那棵树就像西方那个方向长，伐木工人砍伐的时候，好的时候，他讲这个比喻。那么我们的话呢，还有这种说法是心心念回向西方，但是临命终时你忘了，你有自己很贪爱的人，自己的孩子、妻子、房子、车子在自己跟前，贪啊不肯跟阿弥陀佛走了，那时候呢也比走得了，有两种情况。对我们说，以上就很清楚知道的，一定是大家平常心心念念要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愿生西方。那还有平常的同行的道友，咱们几个人啊，比如有个约定，谁先死了你来帮我助念，在临终的时候咱们要互相助念，开始愿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给他念十念，一直不断的念。那这样的话呢，命断的时候这个死的人啊，他也会往生西方啊，所以临终的助念特别重要。哪天方便的时候，我们专门讲一下临终关怀，在临命终时如何送亡人一程呢？你看这个地方也大概说了下，同行的道友三五个人约在一起，即便我快死了我念不了，但是你们帮我念，临终好心人好好给我助念，也能够令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特别好的利他的方便方法。但很多人呢很怕，说我那个人死了好凶哦，我咋去帮他助念的时候感觉身上瘦瘦的发冷风，嗓子也哑了念不起来，是不是那个人身上有鬼呀？很多人也会这么，有的人会这么说。其实我们说，如果你懂得净土法门的殊胜性，发自内心的给别人助念，即便你很笨，你嘴巴也很笨，你不会讲经说法，你也不是辅导员，你也不是法师，你就好好的以好心给他助念，然后一颗阿弥陀佛的大愿力，佛的神力加倍啊，通过这样的助缘，即便是个普普通通的凡夫，真的这个亡者也会走得很好。所以呢，在座道门你自己好好发愿啊，你走的时候也希望身边有人帮你助念，你爸爸妈妈年迈的爸爸妈妈走的时候，也希望我们大家身边有些佛友年友能帮他助念。人能往生需要助缘的，如果身边还有些大德，比如像上首来的堪布呀、持诺住堪布呀，这些大德然后跟我们修破瓦法，通过大德的强力超度往生啊，洁净往生法，那也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说希望呢，但是大家尽量的平常自己要念啊，但如果说是也要发愿，在生病的时候实在是提不起正念念不了的时候，体力提不起来的时候，也请身边的年友和佛友还有大德仁波切发愿。曾经有个故事吧，有一个无恶不作的这么一个大恶人，他很有意思， 他每次看到法王六宝就说，我死了你要帮我超度啊，他每次都这么讲。他是兴隆的吧，好像是。后来他走了之后的话，法王六宝真的就超度他了的。所以我们说人死了之后，身边有一些善道友啊，有一些年友啊，还有佛友陪着，还有一些那个大德会出现。本来这个大德从来没在这个城市出现，那么正好你父亲死了，死的那一天，这个出家人啊，这个出家师傅突然就在这个城市出现了，而且被你知道了，你就可以把他请到你家里面去帮你们家父亲超度，这是他的善根嘛，你家父亲的善根和福德因缘啊。所以平常为什么我们说未成佛缘先成先结好缘呢？要结好缘啊。当然上次老人家也说了，说是如果你请这些在家居士来帮你助念的时候，给人家出一些出租车的车票钱，这个打的的出租费呀，然后呢给他们。即便说是买点好吃的呀，每个人送点钱的话也是可以的。有的人说是居士不能给，上次说是人家专门过来给你念，你跟人家出车费还不可以，有啥不可以的？这个问题也讲过好几次哈，以后我们再说关于往生的事情怎么去准备。我们对死不清楚哈，对接生可能人小孩生下来怎么去接生有意愿，人死了之后怎么去送往生，除了火葬场，我们真的不知道，一无所知啊。所以的话，每个人都要学习。如何去面对死亡啊？尤其我们家里面有老人的，更应该好好的学习，还有自己。第六个方面，现在讲造无间罪的人、诽谤正法的人，能不能够往生呢？能不能往生？因为在一些就是佛祖统计里面有说，十念阿弥陀佛就能够灭80亿的重罪嘛。而且善导大师在《法师赞》也说，依佛愿力，五力十恶，罪灭得生，谤法铲提，回心皆往。那么，在这个地方是阿弥陀佛法出比丘的愿文当中提到，为除造无间恶业、诽谤正法、嫉妒圣人。那我们就要问了，如果一个人生前造了无间罪，又杀父又杀母的，又出佛身血的，杀阿罗汉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可能不多啊，在当今时代。但是杀父杀母的有，杀佛陀的、杀阿罗汉的没有啊。所以我们说是在这种情况下，有杀父杀母的、诽谤正法的一些罪业，还会说啊，这个法很好，那个法不好。在这种过程当中，那我们说像这样造了极其严重的恶业的人，能不能够往生？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也借助一些教证来说明。虽然说在经典当中有时候说能够往生，比如说一禅题能够成佛啊。那么在大般涅槃经又说一禅题不能成佛，其实没有相违的，我们有两种解释嘛。有的时候经典也说不能够往生，有的时候能够往生。所以我们就会想说，往生的教证到底怎么样嘛？你看在佛祖统计讲得很清楚的，十念阿弥陀佛就能够灭81界生死重罪。这个教证出自观无量寿经的16观啊，16观。所以来自于刚刚所说的这个善导大师的法师传也说，以佛的大愿力造无力十恶的人，最后呢临命终时发起至诚的忏悔之心，通过十念念阿弥陀佛罪灭之后，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有谤法的一禅体，什么一禅体呢？指的是断善根的种性的人啊。虽然说他谤法临终的时候能够回心向佛，发起因中的忏悔心，也能够十念往生。所以通过这些校正，还有观经这些校正，就说明造无间罪谤法的人，只要回心忏悔，临命终时也是可以往生的。只不过谤法罪很容易犯下哈，给大家，尤其是学经办道，我们刚刚学，可能还不清楚。比如说，由于对汉地的佛经比较了解啊，可能就喜欢汉地的佛经，说藏传佛教那个密法是骗人的，是骗子，是邪淫，这就很可怕了。这样的话呢，就属于说一类法善妙，一类法不善妙，善妙都是佛陀所说的，说大乘法好，小乘法不好，这种状态就是谤法了。那么谤法的缘故就属于谤如来，因为这是法师如来说的，谤如来的缘故也就是谤僧伽，就谤三宝了。我们哪怕我们平常也会说，这个是大乘是最合法的，这是如理的，小乘非理的，这就都叫谤法。所以我们说，去年法上师老人家的法华异变，大家知道啊，老人家讲法华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当时很多的汉地的一些就是身居士啊，不懂啊，就开始在这个地方一直说很不好听的声音啊。而很多的持戒大德，比如说 五台山捕兽士的很多的一些汉地的实业大德，男众女众的大德都很慎重，一句话都没有说。为什么呢？因为的话呢，他是有智慧的。如果说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很容易造下谤法的一些罪业，要注意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说到了，是不是有道门会想说，不学佛的人才会谤法，或者说是一些魔妖魔鬼怪，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些那些人才会谤佛法，是不是这些人才会谤佛法？未必哦。甚至出家人也会谤佛法的，有个出家师父叫道俊，他一生修修念佛法门，只喜欢念佛，不喜欢行持其他法门，也不喜欢闻思其他的法。当时跟他一个地方的僧人叫常敏，常敏僧人就劝他写大般若经，道俊法师说，我这辈子只念佛，我没有闲暇抄大般若经，也不想抄。常敏法师就说，般若是菩提的直接道，是往生的要路，你需要抄。道俊僧人说，我这辈子往生净土一切就圆满了，我根本不用在寄生当中特别费力的抄般若经。在这一天晚上，他做梦的时候就梦见他在河边要渡河，在海的西岸上有一个非常庄严的殿堂，有童子可能有船要渡河渡海。道俊法就问这个孩子，其中根本就不相信这个船，怎么能大？我怎么不相信船呢？我相信，如何相信船？童子说，船就是般若，没有般若不能够，人生不退地呢。如果你要搭船，船到现在海里面去，他从梦里面醒过来，才知道这个梦是有所指的。他当时对般若法特别轻视嘛，后来就一直忏悔抄写般若，当然后来就往生了。来至于我们道门是学经班的，学经的嘛，这是上师老人家也是对大家的一种方便，因为害怕你们不喜欢藏传净土法，也不喜欢那个就是大圆满前行啊，一说大圆满前行是密法，然后也不喜欢论点入行论，所以呢就为你们开了个学经班。尤其你们我们听学经班的道友呢，还有一些净土班的道友啊，有的不是学经班的，是其他班的过来的净土班的，千万不要因为自个儿是净土班就说我只学净土其他不学，然后的话不要有这样的心念，或者我只修行我不发心，这些的话我们说是都是不好的。那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即便我一辈子终身受持法华经，但是我心心念念把所有的善根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通过念法华经的功德也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到我们前面上也问了，念阿弥陀佛不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能不能？可以啊，通过念阿弥观音菩萨的功德也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如果说是我们反而来讲依靠般若空性见来摄持念佛，我们的念佛力度和深度那就不同凡响，也不用产生疑惑，念念就是对自心的肯定。如果这个道理不懂，净土的殊胜性也不懂，念佛就念佛。尤其前段时间道友也问我说，在答疑的环节，道友说我们怎么一门深入，学多了就是所知障。什么叫所知障？所知障大家错解了，以为所知道越多就障碍越大，那佛陀知道的是最多的，天下天上无如佛，没有一个他不知道，那佛陀障碍最大了，事实上佛成佛了。所以所知障大家错解了哈。那我们说的话呢，什么叫一门深入？是说我们大家如果心不老实啊，尤其现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的心特别不容易老实，网络新闻媒体一击在手，天下事皆知嘛，心非常容易浮动。朋友圈发啥了呀？我关注关注。哎，今天这个百度新闻推送什么了呀？我看一看。天天就关心这些，这个就是世界上的新闻了。这样的话，我们的心很不容易老实，不容易老实就容易打妄想，一打妄想，念佛号就不容易一生的受持下去。而学过般若的人的话就不一样的。那么学了般若，他就知道万法是空性的，他对万法就能够生厌离心。知道轮回的新闻没啥好了解的，不是这个离婚就是那个结婚，不是那个结婚明天的话就是吵架啊，不是吵架后天就是撞车，就这样子的，都是我执的一种把戏，没啥可知道的。他会是厌离心，那么现在厌离心的话也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并不是说远在西方的一个固定的地方的一个城市，不是的，他知道极乐世界就是咱们的心， 当没有我值了，人我值和法我值了，那咱们心就容易获得极乐。所以我们说从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大家不要认为说修行特别简单啊。般若空性本来是文解脱，也叫处解脱，我们佩戴般若摄受真的就不堕落的。我们听闻到摩诃般若波罗蜜多，那这叫文解脱。当时讲心经的时候，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当时很多人要去攻打另外一个城市，然后的话呢，一个僧人站在城墙上就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当时那么多的人想攻破城门都攻破不了。所以大家的话呢，就是尤其听得很多什么一门深入一门深入，什么叫一门深入呢？我们连很多净土中观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就说一个净土好，念佛好，就排除所有的其他法门，这样是不对的。有人说我念佛的时候就不要学密了啊，学密的就不要念佛了。其实学密和念佛不相违，学密和学中观禅宗也不相违，但是大家的智慧不够，我们的矛盾分别念，总认为学密的就不能念佛了，念佛了就不能学密了，念了佛就不能学中观了。在念佛的同时学密，学密的同时念佛，两者相辅相成。尤其我们说成龙堪布在他的极乐阿弥陀佛修法当中也说，一个学密的人不能够放弃净土法门，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叫双保险。尤其我们学密的人对净土法门要全面的认知，两者结合对来世的解脱起到特别大的助缘。所以很感谢这一次和大家有共同学经的这么一个因缘，让我的话呢能够从头到尾好好的来看一下净土。如果没有这个因缘，可能我也是属于谤法的那种过失当中，因为我喜欢中观喜欢密法，可能对净土就没有涉及到，那涉及不到的话，那可能就是失去了一个保险啊。所以很感谢这种因缘，也感谢大家。那我们说在文思修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特别的专心去学净土，而且我们说学其他的也不怕，将这个所有的善根用于回向往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不叫杂业了，这叫专门往生，求往生。所以的话我们说，我们再忙每天半个小时念佛可以抽出来吗？抽出来的。然后的话不管怎么样，再抽出一点点时间要串习这个净业，我们的善根心心念念要有个发愿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让我们的心向西方倾斜啊，所有善根涉及的话，加上临终十念，就必定能往生。所以，大家说怎么做日常功课？前两天最后一堂课的时候，结束的时候，一个老菩萨问到的啊，那就是平常要抽出时间来念佛。如果实在是没有时间，那就将我们所有的善根回向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同时还不要谤法，不要谤法。所以我们说是谤法的人到底能不能够往生呢？结合经典的原文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说能够往生，一种是说不能够往生。在48大愿的第18愿就讲得很清楚，唯除无力诽谤正法不得往生。而观经有说得很清楚，下品下生16观说谤法无力也能往生。为什么这样的前后不同呢？好，我们分析一下。在观经的正中分，它里面讲到是说18愿当中叫意志门，为什么意志门？主要是为了避免人无恶不照，有种心念说十念就能往生呀，我的机身当中就及时行乐嘛，我该害别人就害别人，吃嘛嘛香，该干啥干啥，反正照恶业的方式，照明你命中时十念也能往生，所以为了抑制这样的一个造业的想法。因此在48大愿当中呢，就是第18大愿就讲到唯除谤法的造了恶业的人不能往生，是从抑制恶业的角度来说。如果说有这样的想法的人，那即便是十念也肯定不能往生，平常无恶不照，即使享乐啊，不相信前生后世，在临命中是假巴以色的念个十念就能往生了，不行了。阿弥陀佛神力再也不可思议，也不能够设置这么一个如此造恶业的人，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到的啊。那么为什么说在无间罪的人也能往生呢？在观经里面讲到，从哪个角度说？是说在临命中时，当他恶业现前了，特别痛苦， 他有特别强烈的离苦得乐的想法，这个时候通过善知识的摄持，说你要远离这个恶业的痛苦，你就应该好好的念佛，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忏悔自己。这个时候不用说更多的忏悔的教言，他马上一种善恶的觉悟，发自内心的忏悔，这个时候他就能够专心的念佛。你说道甚至是谤法的人也就能够往生，从这点来说的。所以佛法呢，一方面来讲的话，不能说太宽泛了，说的太宽泛了，很多人就无恶不照，怕这些人不去修行。然后呢，也不能说的太严了，说的太严嘛，也恐怕断人的善根。所以这个地方就有两种说法，说如果能够诚心悔过的，十念可以往生，即便是谤法的。那么如果不诚心悔过，一辈子就造作恶业的，即是行乐的那种人啊，不相信前生后世的那种人，即便十念也不能往生，就这个意思，大家就清楚了吧。我们有的时候说一禅题不能成佛，有的时候一禅题能成佛，从哪个角度来说一样的道理。说一禅题不能成佛，就一禅题叫断绝种性的人啊，没有善良善根的人不能成佛，是说在漫长的时间他需要忏悔，他如果不忏悔确实不能够成佛。但是呢，一禅体可以成佛，是从法华经也说，一生南无佛，皆共成佛道嘛。如果他因缘聚合了，他发自内心的忏悔了，塑形了善根了，他就能成佛了。只不过造恶意的人的往生呢，一般往生在哪里去呢？生在边地，往生在边地，就是说在莲花当中啊，很庄严的一个宫殿当中的一个监狱当中里面，因为他有三种障碍，往生到那个莲花苞的地狱有三种障碍。监狱里面第一个就是说不能够见佛及圣众，也不能够听闻正法，不能够立誓供养，它有三种障碍。即便是说造恶业的人往生有三种障碍的话，他还是比我们娑婆世界的人不一样，他没有痛苦了，不再感受痛苦了，除了在莲花苞当中啊，他也如同那比丘入三禅的快乐一样的，也不需要在无间地狱当中感受长劫的痛苦，就这个意思啊。所以造恶业的人往生和一直行持敬业的人往生是不一样的，他生在边地，就是佛法的边地，不能够见佛及圣者，不能够听闻正法，只有他二十劫之后吧，才能够见佛闻正法。所以在法王如意宝的极乐教言也讲得很清楚，说在无量寿经第十八大愿说诽谤正法造无间罪人是无法往生，但是在密宗当中讲到有特别方便的忏悔法门，就是金刚萨埵法门，通过念四十万遍金刚萨埵心咒，谤法罪还有无间罪都可以完全得以清净。那么法王如意宝的观点是说，是在忏悔的心态当中，即便造了五无间罪，以这种对自力经忏悔也能够忏悔清净。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讲到的十八大愿学了之后的话，这里面就分析了，比如今天讲到极乐世界到底没有凡夫，对吧，也分析了有两种说法，我们也圆融了。第二个，那极乐世界的话说是没有声闻的名称啊，没有这个名机弦，但是为什么又有其中第十四大愿又说无量的这个声闻呢？如何圆融？尤其讲第十八大愿的时候也说到了十念往生，藏地的和汉地的，一个是心念上的，一个是口念的，如何圆融？然后我们说十念往生的话，如果说是到底谤法的人能不能往生啊？这个地方就辨析得很清楚。如果说我们对恶业有认识啊，我造了杀父杀母的罪业，我特别的痛苦，几乎是夜不能眠了，像卫生院王以前特别恐怖的状态当中，到处找办法来清净业障，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发自内心的忏悔，十念念佛就能够往生。好，这个以上的话大家要清楚的。那么以上这是讲到第十八大愿。那么十九大愿呢，是临终接引愿。临终接引愿是说，若我成佛，于他刹土有诸众生发菩提心，给予我所起清净念，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极乐。待人临你命中时，我以诸比丘现其人前，若不尔者，不许正觉。就是发愿，在我成佛的时候，他方刹土有众生发起了无上菩提心，对阿弥陀佛我产生了清净的信念，并且把自个儿平时所积累的功德，所修的所有善根能够回向，心心念念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人在临命终时候说，如果我合诸比丘，那么八大菩萨圣众就会出现在这个往生的人面前来接引他， 如果这个情况不能够得以实现，我就不成正觉。这是临终接引的一个大愿。那么这个愿当中呢，要具足往生四个因。一，名观福田。在藏传净土法极乐愿文大书当中强调往生的四个因。一，名观福田。二，发菩提心。三，极致进藏，是发清净愿。我们说这个地方又牵涉一个问题，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否需要发菩提心？这个地方讲到是一个很重要的因，要发菩提心，要发菩提心，而且要名观福田，对于阿弥陀佛产生一念的欢喜心，平常心心念念积功累德，要极致进藏，要发清净愿。所以我们说对于这个往生的条件来说，刚刚是总说，十八愿当中十念往生是总说，这个是别说，也可以说是往生的这个品位相对而言比较高了，可以说是上品的一种往生，品位比较高。他这个不是十念的往生的这个品位啊，因为十念往生的品位的话，我们说是来自于他是一个最低界限，来自造了恶业的人最后十念也可以往生，可以到往生的这个边，到那个极乐世界的边地里面去，莲花包里面去啊，这个品位比他高一点。那么临终接引是什么接引呢？这个原文当中讲到，通过四因必定能够临佛蒙佛接引，所以属于别说的一种往生条件。那我们说是这个往生四因呢，真如堪布也分析过的啊，说往生净土的条件有四个，就是净土四因，其中的话最重要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对阿弥陀佛的信心，第二个都是对极乐世界的渴望心。所以麦克风切在这里面也告诉我们，积累资粮是肯定需要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像我们现在要坐飞机去某个城市，那肯定要有钱呢、啊，积累资粮就是要有福报啊！啊，没有钱的话，你想坐飞机是坐不了的，只能坐动车或者说火车、拖拉机等等之类的啊。那我们说是依靠阿弥陀佛的强烈信心和对往生的热切渴望，如此这一念心当中就积累了无以数计的资粮，无以数计资粮。因为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的佛像，我们一念的欢喜心，在很多的这个就是我看观佛三昧经什么里面讲到的啊，就这样的一念欢喜心有很大的功德，就积累了很大的功德。即便没有专门去修七字供，那其实这一念的欢喜心啊，看到佛像也会积累很大的功德。同时还有菩提心也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我们说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里面就是临终接引的蒙佛临终接引的这个情况，就是要讲到具备至少是两个，发菩提心和积累资粮。当然的话呢，还如果说能够四个来说的话，就是心心念念回向西方啊，发愿回向西方等等之类。那我们说在这个里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对阿弥陀佛强烈的信心和对往生有热切的渴望的时候，通过信和愿这两者本身就积累了无以数计的资粮。所以在阿弥陀经说到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嘛，少善根福德因缘就是不能往生，只有很多的福德善根因缘才能够往生，从这里面也说到的。那么我们在这里面进一步来分析啊，是否发了菩提心才能往生呢？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个条件当中，菩提心是不是不可或缺的呢？啊，这个地方的争议也特别大。很多时候我记得有的人有一年上师老人家就是有的居士啊，在讲堂里面特意的问上师，应该快十年前了嘛。然后的话呢，说是上师老人家在讲藏传净土法的时候，说是发菩提心才能往生，后来就明确问上师，请问不发菩提心的能不能往生？上师绝对的说不能往生。就因为这句话，因为一些上师在讲净土法门的时候说阿弥陀佛有个好处呢，就是不发菩提也能往生，有的人就把这两个观点就对立起来了，说不发菩提可以往生的呀，干嘛非要发菩提才能往生？那这个地方我们也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辨析。在往生世因当中，尤其藏传净土法没有错，不管是名观福田啊，发愿就是回向啊等等之类的，在这四个条件当中，往生的世因当中，名观福田、发菩提、极致进藏和发清净愿，这里面就讲到了要发菩提心，发菩提是很重要的一点的，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么这个重要性是为了使净土修法成为大乘佛法，而且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要做菩萨，所以作为大乘的行人要念佛，尤其小乘 小乘的行者从无余涅槃出来之后回向上大，也是到了极乐世界的，那就说明极乐世界的话是要做菩萨的人的，确实必须要发菩提心，是特别特别重要。如果没有发菩提心，在往生世因当中，比如说没有菩提心，也没有专门修七支供，那么只具备两个条件，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和往生的渴望，能不能往生呢？根据持诵的入堪布的观点是可以往生的，可以往生的。那这个地方的话要分析，对发菩提心，是说不发菩提心到底能不能够往生，到底能不能够往生，哪句话更对，哪句话不对。有的很多人特别爱辩论的时候就会说，一个老太太啥都不懂，一个就是一个卖菜的老农民什么也不懂，说他怎么能发菩提心呢？他不发菩提心他也可以往生呀，很多时候辩论就会提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学这个经论的时候，你怎么敢说这个老太太，你怎么敢肯定他卖菜的就发不起来菩提心呢？因为卖菜不是发菩提心的一个决定因素啊，发菩提心是依靠前世的善根，对众生的一种苦的一种关注，然后呢发起成佛的一个心。你怎么敢肯定一个卖菜的老太太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不加持他，他升起一个菩提心难道不可以吗？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发菩提心呢？是不是我们每次就会说这句话？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分析，就是说在这里面为了突出菩提心的重要，确实我们说不发菩提心不能够往生。但是呢，除了这个无量寿经之外，在其他的经典啊，尤其无量寿经有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强调要发菩提心才能往生，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一定要发菩提心才能往生的。你说与他刹土有助众生发菩提心嘛，才能往生，这个第十九页讲得很清楚的。所以在一般讲无量寿经的总义和纲要的时候，就是说本经的一个不共的特色，就是讲到要发菩提心。之所以我看是那个汇集本啊，有两个汇集本，两个汇集本，一个就是一个是夏老的，一个是姓王的，这两个汇集本。那其中姓王的那个叫什么，他的汇集本里面就没有提到说是一定是要无量寿经里面是要发菩提才能往生，所以的话呢后来就没有用这个啊。那我们确确实实在无量寿经的特点里面呢，真的就讲到了必须要发菩提心。然而在观经或者是后面的一些经典里面，因为菩提因为那个净土它有五经一论嘛，它有的时候也讲到了，就是我们说是没有完全说一定要发菩提心，有的时候确实没有这么直接说。所以到底是不是一定要发菩提才能往生呢？在本经里面确实讲到了一定要发菩提才能往生，因为本身净土法门是大乘法门，而大乘法门的核心是菩提心。在往生的因当中，很多高僧大德包括佛陀在无量寿经专门也讲到往生的因，发菩提心是不可或缺的，是的话呢是要发菩提心。包括汉传的净土宗的大德也强调发菩提心的重要性，比如说印光大师，印光大师明确说，凡是修净业的人，第一必须要持净戒，守持清净戒律；第二必须要发菩提心；第三必须要具足深信切愿。这三个条件为什么？因为戒是一切佛法的基础，戒如大地，人生万法，而菩提心是修道的主帅，信愿是往生的前道。那么作为彻悟禅师也说，如果为了了生死能够发菩提心，依靠深信切愿支持名号，也属于念佛法门的总纲，也讲到了发菩提心。那么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讲到说，发菩提心是往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主要条件。王龙书的无量寿经的汇集本，他提到了没有菩提心也可以往生，但他可能是参考了观无量寿经，故意把发菩提心的经文给舍掉了，所以印光大师认为特别不妥。不妥的原因就认为，因为只有发菩提心无量寿经讲到才能往生嘛，九品的下三品，尤其是下品下生，临命当时特别痛苦的时候，一闻佛名就能够归命投诚，特别希望佛慈悲来救拔，特别的奋勇告急啊！就像死刑犯在临终的时候，特别希望能够得到救世的心有千万倍。虽然说没有言及发菩提心，但是心念的切、真切和恳诚、恳切、至诚之心已经具足菩提心了。那也就是说，菩提心的范围在这个地方看起来的话就比较广啊，发了离苦得乐之心，对佛的信心就是菩提心。因为他自己体会到了痛苦，很想求佛加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在这个心念当中他是求佛加倍往生。而菩提心有两种心所，一种是上求佛果，一个是下化众生。这个时候由于他自我感受到痛苦，他推己及人呢，那么的话仰求佛力加倍，所以在这种心态当中的话也会具备两种心所，一个是众生，一 一个呢是佛果的心所。所以莲池大师他在分析王龙树的汇集本的时候认为说不能把菩提心的文字舍掉，这个跟印光大师的观点相同。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藏传佛教特别强调往生的必要条件是发菩提心，其实汉传的高僧大德的教言也讲到了发菩提心其实往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主要条件啊，这个问题大家要去分析啊。所以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发菩提心到底是不是必要条件还是重要条件，自己一定要去分析。因为我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了很大的辩论的，但是我们说到的基本很多大家举十念念佛，说十念念佛的时候的话这个地方比十念念佛要高一点。十念念佛是的是无恶不照的那些人啊，十念往生也可以的。那他但他到莲花包的那个监狱里面去嘛，这个地方那我们说是心愿行的，所以卖吉普的啊，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讲这个上是讲了列子，就在春秋时代，当时樊氏有个孩子叫子华，他的财富智慧名望很高，就像现在的官二代、官三代，他有智慧、有才、有地位。包括国君对他也特别重视，只要对他赞叹的人国王就给他升位，只要对这个就是子华不认同的人国王就罢免他的官位。所以呢他收了很多门客，有智慧的人还有也有没有智慧的人，那么二者之间呢他呢就挑起彼此之间的竞争，让人和人之间互相竞争，大家习以为常，经常调戏侮辱他人，因为自己很有智慧。当时有两个门客外出住在桑丘开的家里面，当时和珅和子伯两人谈及子华的名士啊，就说起子华的名声和势力，就能够是活的人死，能够是死的人活，能够是富贵的人贫穷，是贫穷的人富贵。那桑丘开特别贫困，还一听这些话说是尤其子华能够是富贵的人贫穷，贫穷的人变富贵，他特别相信。后来他就借粮去做子华的门客，当时整个国家的风气，你要是有势力别人就看得起你，要是没势力和钱别人看不起你，跟现在咱们中国一样啊。刚开始来的时候呢别人都看不起他，嘲笑他，讥讽他，打他。商丘开没有任何鹿茸，他的目标很明确，我就是要依靠子华发家致富，让我的贫穷能够摆脱。他特别相信子华有这样的能力，他也希望自己能发财。后来别人调戏他的时候，他就来到特别高的地方说，如果有人说是你从这个地方给商丘开说你跳下去，我就给你100两金子啊。商丘开相信了，他就跳下去了。在这样的心念当中，他跳下去的时候如飞鸟一样的摔在地上，没有损伤。那么范氏的门客以为是偶然的，有一天指着河里面说，河里面有颗宝珠，你去找一定能找到。后来商丘开去游泳去找，真的找到一颗宝珠。这个时候觉得商丘开挺不一般的，那大家就给他好衣穿好吃的东西给他，觉得他很有道不一般。那么这些人很刁钻，虽然说他属于弱势，商丘开那没有智慧能力，别人都看不起他，有如果说表现的不一般，大家的话呢就会看得起他。后来范氏的仓库着火了，子华说，你如果能够入伙去取布和锦缎，商丘开面无蓝色入伙去抢救这些物资，出来的时候他的身体没有任何的烧坏。后来范氏就知道这个人很有道，当时呢大家就忏悔说，我们不知道你有道，我们侮辱你是不应该的，现在我要向你问道。那么桑丘开就说，我没有什么道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其实现在想起来你们让我从悬崖上跳下去跳到河里面去，我想起来也很恐怖的，如果再叫我去我也不敢去了，只不过我是听说子华有这么一个势力，能够叫王者存，存者王，贫者富，富者贫，我就没有二心，一心一意的相信这一点，只是想摆脱我现在太贫穷的状态，我只有这么一个信念，我只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也非常有诚心的去求这些，只是这样而已嘛，我有什么道呢？我没有什么道。当时大家听到桑丘开的这个情况所说的话之后呢，大家就说，哎呀，范氏门下乞丐就不敢再侮辱了，表面看起来每个人非常不起眼啊，内在有什么样的道都不知道，所以依靠桑丘开的这个因缘，他们也不敢 看不起些不起眼的人，下车呢都会作揖呀、啊作礼呀、啊。那么以佛法进行理解就什么意思呢？上次老人家讲的公案，就说明没有佛的智慧，或者说没有与佛相同的智慧，首先我们对周围的人不要去轻视，那轻视的话可能会犯下一个这个业哈，同时的话会是与这样的人的话呢就是失之交臂。同时呢，我们如果有个亲近心对待周围的人，我们倒也特别真善，这是一个。后来的话就是孔子也说啊，把这个故事告诉孔子呀，宰我他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就告诉孔子呀，孔子就说自信之人可以感悟，什么感悟呢？动天地气鬼神，可以感天动地感动鬼神，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商丘开的公案，他主要是为了自己能发财嘛，摆脱贫困，他就一心一意的相信子华可以让他贫者富富者贫嘛，他就这么一个信仰自信的人，他自信的话，所以他就后来可以入于水中而不被水淹死，入于火中不被火烧死，还没有证悟空性他就可以这样。自信之人他本身就是有福报的人，比如说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得庄严这个事儿，我们极其的相信，那么极其的相信的话，当然这个相信不是盲目的相信，通过文思知道了佛法的不可思议，知道阿弥陀佛的大愿的不可思议，在这种状态当中我们自身的信心，无畏的信心，像孩子的天真浪漫，这个时候没有任何杂念的信心，就很容易暗合道妙。所以在净土四因当中，我们提倡特别的重要的信和愿，要相信阿弥陀佛的功德，相信阿弥陀佛的功德就能够感天动地。所以那我们要感动阿弥陀佛，我们的心心念念就要和阿弥陀佛感应，一颗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愿力，从佛力的加倍就能够得以往生。从这个地方说到的啊，那么我们说什么叫临终接引呢？一般临终接引的话指的是外气已断，内气还没有断，这个叫临终。大家可能还不清楚什么叫临命终时，临命终时的话根据法王如意宝的这个普贤行愿品的备忘录啊，有讲是说呢，外气已经断了，就是从我们的医学的角度来讲，去检查的时候他的外气断了，但内气还没有断，他还有一口气来着，就说他的那个时还他的神识要出不出的时候，神识还没有出去的时候。所以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如果能够依靠捷径往生法，依靠支持名号阿弥陀佛，就能够限量现在面前叫临命终时这样的特别关键的时刻。那么佛陀的愿力第十九第二十，这个首先的话呢，他会这个就是说是四大见次以末，好像是地大现融入水大，水大风大，所以有的人死的时候他会刚开始什么拉大小便，拉大小便还有慢慢的他会眼识昏，看不清楚人，他这整个身体往下沉啊，整个身体往下沉，感觉特别沉重的是地大隐没。所以我们说一般来说的话，还有风大隐没，还有水大隐没，它会大小便失禁啊。那我们说是一般的话，在外气断和内气没有断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摄食往生。平常往生的因缘还没有到的时候，修破瓦法或者说是修完破瓦法还要修长寿法的。但如果往生因缘我们说是还没有到的时候，不能够随意的摄食往生，会有杀本尊的过失，这个大家了解就可以了啊。我们说一般临命终时的时候，最好是以摄食往生，做好准备了，心心念念已经倾向西方了，临命终时再依靠佛力加倍，就很容易往生。那么说临命终时为什么要佛力要加倍呢？如何才能得到佛力加倍呢？正念，保持正念，一旦阿弥陀佛接引就能够往生，这是他力法门的一个殊胜性。所以的话我们说娑婆世界尽管我们也能够极致精进念佛，但是是凡夫，有很多烦恼没有断，贪嗔痴的情绪都有啊，临命终时的心很难做到不颠倒。所以呢，我们的临命终时如果心不颠倒，就是依靠阿弥陀佛的大愿力，乘着阿弥陀佛大愿船来救拔我们。按照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的业力就如同说大地图和紫霞图的比喻，众生在世的时候大多数都是三恶趣，只有极少数的是往生善趣的。如果说平常不能够保持正念，但是有了捷径往生的净土法门，虽然说我们没有正念，但是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加倍，他力加倍，就能够处在正念当中，我们的心也就不颠倒，就能够往生。所以在佛力加倍的时候，很多教证里面，不管悲华经啊这里面都在说到。所以因此悲华经也说到，只要是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发愿要升到极乐世界的，与命终时就能够见到和八大菩萨来进行接引啊，蒙佛接引。所以我们说 在这个地方要体现出来阿弥陀佛的他力法门的殊胜性。一般人在临命终时，尽管身前有修行，但是毕竟的话呢，没有获得不退啊。但是我们说，在这个地方蒙佛接引的时候，因为他力的殊胜性，还有蒙佛加倍的殊胜性，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得以往生，顺利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第十，这个是讲到第十九个愿。那么说第二十个愿的话，大悲摄受愿，就是系念逼得往生。讲若我成佛，无量国土中所有众生闻说我名，以己善根回向极乐，若不生者不取菩提。是说假设我成佛，如果在无量的国土中有众生听闻我的名号，依靠自己的善根回向极乐，如果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就不取正觉。所以在这里面也是依靠佛力的大悲来摄受我们，哪怕是听闻佛的名号，对佛有信心，这一愿特别相合刚刚所说的持中堪布引用的说对阿弥陀佛有深切的愿望，相信阿弥陀佛，在相信的基础上特别愿意往生西方，这样就必定能够蒙阿弥陀佛摄受，必定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从弥陀悲愿的角度就能够蒙弥陀大悲摄受，叫大悲摄受愿。所以我们说从众生如何往生的条件来说的话，强调了信和愿这两条。愿是信念往生，必定就往生，心中念念相信阿弥陀佛，心心念念想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以往生。从这里面所说的专念细心一念，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不管是很多经典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啊，大家也知道有个波多三昧啊，波多三昧的话就是一心一念的施为诸佛，诸佛就能够现前的三昧。如何施为诸佛呢？大家一般就知道汉帝很喜欢打波多三昧，是说有四众弟子啊，比丘、比丘尼啊、居士、男居士、女居士，在净土施为一切处随何方所，走到哪个地方就向西方阿弥陀佛如来应供真等觉，那么就来进行观想，依靠所闻呢进行系统思维观察，了了分明，最后就能够最终呢成就阿弥陀佛的果位。这样的念佛三昧的修法，我们说是在念阿弥陀经的时候也讲到，有讲到一边念的时候一边随文入观啊，思维呢诸佛现前的三昧，讲到这样的三昧，波多三昧，持名念佛。所以我们说心心念念心念阿弥陀佛，我们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如果说一直白天念着在想数钱，那晚上就会数钱，如果一切是念阿弥陀佛，那晚上也会一念阿弥陀佛。从这个地方所说到的，师徒我们说是第二十个大愿，就是讲到细念念佛就一定能够往生，那平常要培养我们往生的这个净土的和愿，这些方面所说到的。从这里面所说哈，那就是大概的话，我们说是今天是讲到这里啊，就是讲到这个地方的内容。那么在第二十个愿当中，他也说到众生闻我名要一起善根回向极乐嘛，若不生者的不取正觉，说我们大家要回向以自个儿的善根啊，集资进账啊，这是名号，同时观想佛国，必定要往生的西方极乐世界，要大悲摄受愿啊。就因为第二十个愿是还讲到是大悲摄受愿嘛。然后的话我们说是因为刚刚讲到的第十九愿还在这个信念念佛还有这个大悲摄受愿的话，时间关系啊，大悲摄受愿它这个地方主要是讲回向，若我成佛，无量国土中所有众生闻说我名，以己善根回向极乐，若不生者呢就不取菩提。所以这个地方主要是以心心念回向极乐就可以的，确实呢回向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依靠这个大愿就能够成就，因为阿弥陀佛名号有这样的功德，因为阿弥陀佛因地发了这样的大愿，所以名号本身就有这样的功德力，通过这样的名声的功德力，我们称念这个名号，最后再回以己善根再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毕竟来说的话我们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在这几个是大悲摄受愿呀，上次也说了主要是凸显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哈。那前面的十八十九啊，主要是讲的信念往生也好，包括培养我们的信愿，还有菩提心啊等等的各方面。所以从这个地方是从大悲的角度解释佛陀名号的功德。那前面那个信念阿弥陀佛的话，是从众生修行的角度要和阿弥陀佛主尊感应啊，通过感应的方式意念佛，才能够信念必得往生。所以这个信念必得往生呢，是从众生的角度来说到的大悲摄受。佛陀大悲摄受，那这个地方从大悲角度，大悲摄受愿的话，从大悲的角度解释佛陀名号的功德。所以的话，这个二十个愿的话，记得它的愿有不同的名称，从两个角度可以解释，信念必得往生也可以啊，然后也可以从那个大悲摄受愿解释也可以，这是从两个角度 来说到的。所以的话，在第二十个愿当中，只要闻到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以及善根，就像我现在我们今天讲课讲那么长时间，你们也累，我也累啊，回向往生极乐，即便没有念佛，然后依靠这样的善根回向的话，我们说最后呢，也必定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阿弥陀佛有很多的这样的方便方法啊，大家也知道的，通过十念往生呀，啊，来自于我们说是回向往生极乐呀，只要我们大家心心念念。啊，对阿弥陀佛真的是相信他的愿力和信心，即便平常很忙啊，但是我们就将我们的善根功德回向给往生极乐，也能够往生啊，大概是这样子的。那今天的话就到这里哈，接下来的话就是，看看道门有什么问题哈。